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五力离藏本来护所弄清八七性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呢是引导我们的心呢证悟实相的一个实修的窍诀论点那么在这个引导当中呢如果从来没有修学过佛法不知道修学是怎么回事的话也会经过这个共同的前行然后不共的前行逐渐呢让我们就是这个知道修行的一种这个方法所以说前面呢主要是讲了共同前行部分怎么样升起出离心的具体的引导出离心我们知道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修持出离心的具体的方法的话那么出离心对我们来讲呢仍然是一个概念一个很模糊的概念知道要生出离心但是出离心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样就是说才能够真实升起出离心这个呢如果没有经过这个系统的学修那么我们是不会了解什么是出离心不会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知道这个是什么是一种这个出离心的一种状态这样的话就前面的共同家庭当中呢他已经讲了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认真的学习和观修的话内心当中呢一定可以升起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出离心然后呢有了出离心呢也讲的这个就是解脱的一种境界就是从轮回出离之后它到底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从轮回当中出离之后呢就会获得解脱所以说也讲了这个解脱的利益如何获得解脱呢就讲了一止善知识只有一止善知识才可以获得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寻找一个具象的也就是说能够给我们指引解脱道的这个善知识不是一个冒牌货也不是一个什么样一种徒有其表的带着一个善知识丧失这个就是说名称头衔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邪的善知识邪知识这些所以说呢就观察善知识什么才是善知识然后呢我们一止善知识到底干什么的这些呢就在这个一止善知识这一品当中讲得很详尽这样的那么这个呢我们要非常认真的去学习因为这个和我们的解脱息息相关善知识呢是我们修解脱道当中的一个最大的助缘当然主因呢是我们自己就我们的佛性如来藏然后我们自己的一种种性的苏醒然后我们自己想要修学的这些决心啊信心都是我们自己必须要有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最大的助缘是什么呢那就是善知识是这样的如果找到了一个具象的善知识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呢少走很多的弯路如果没有找到一个具象的善知识呢虽然我们想要修行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助缘的话没有这个助缘的帮助我们也没有办法真实的去这个正确的学修所以说呢就是说善知识具有什么法相作为弟子的我们来讲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依止这样的善知识等等等等这些呢都应该很认真的去了解而且在落实在我们自己的修学的一种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依止善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发心和我们的行为如果有偏差呢必须要通过这个法本里面所讲的来纠正我们的一种不对的一种发心和一个行为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理一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善知识所讲的法去入到真实的调心的窍诀那么这些调心的窍诀呢就是从皈依开始从皈依开始呢就开始去入到了一种这个真实的修行这个教授而就是说成佛之道的一种这个过程所以首先呢我们要了知皈依然后呢修皈依内心当中一定要升起这个皈依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要这个第二个呢是发菩提心就是我们皈依要解脱的话那么就是说不是为了自己一个解脱那么就是说必须要带领一切众生或者为了一切众生获得解脱那么自己来精进的修学所以说我们自己的每天都在修学那么就是说这个所修学的一种善根或者说所修学的法义它的终极目的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终极目的呢是为了利益众生那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呢那么自己呢要修学这个佛法让自己成熟的同时呢也是让众生成熟这样所以说这个菩提心的修行呢也是在我们相续当中不单单是要了解不单单是说我数字上过了十万殿而是说内心深处完完全全呢要认同 首先是内心深处发自内心深处的认同这个菩提心，然后呢从内心深处升起了这个菩提心，如果升起了菩提心呢，那你的名称就可以真实的改变啊，这个就是一个菩萨。那有了菩提心的修行者就可以称之为菩萨，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是这个菩提心呢，它放在前行里面啊，不是说它真的就是前行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菩提心其实呢，它也有世俗菩提心，还有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里面就有这个空性的修法，还是要甚至于就是说是这个密法的一些密法很多修行呢，其实比如说大圆满呢等等，它其实都是属于圣意菩提心的范畴，是这样，因为它都和无非人智慧和实相相关的。这些呢其实都是属于它的一种范畴。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说从这个菩提心这一品开始进入大乘，然后呢进入大乘之后呢，逐渐的让这个菩提心逐渐的一种这个广大，逐渐的清净，逐渐深入到这个实相的一种高度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呢菩提心修圆满呢，那么就是佛的一种心，觉悟的心。那么佛的一种觉悟的心呢也是菩提心啊，因为觉悟啊就是菩提嘛，菩提心就佛陀觉悟的心，觉悟的智慧其实也是菩提心，只不过呢这个是属于纯粹的果位的菩提心啊。现在我们所修的是这个因位的菩提心，佛陀的一个菩提心是果位的菩提心，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发了菩提心要利益众生之后呢，那么我们要修很多善法，要证悟实相。那么证悟实相的一个伪缘障碍啊，扫清伪缘呢就是修金刚萨埵。所以现在我们是所学习的金刚萨埵，上一堂课当中呢主要是按照上师讲的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然后给就是说道友呢做了一个辅导。那么今天呢是前行的法本里面的真实的菩提心的引导啊，今天从这儿开始学习啊，这样的。第三个内容呢，不共内加行的第三个加行是念修金刚萨埵。那么这个呢就前面讲了哈，要在这个去向与觉悟的过程当中，那么一个是清净它的伪缘，扫清障碍，一个呢是具足它的顺缘。首先是遣除扫清这个伪缘，然后再具足顺缘。在开显解脱道当中呢，这两个次第稍有就说是兑换。那么就是说是在开显解脱当中呢，是先修慢杂啊，先积累这样，然后再来清净罪业，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不同的传统它也有不同的一种这个案例的方式。那么在咱们这个引导文当中呢，是先修金刚萨埵来清净罪业，然后呢再就说即是进藏。其实呢从比较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了义或者比较深的高度来讲哈，从如来藏的侧面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是我们的佛性这个佛功德呢，它是一个大无为法，不管你修不修行，发不发现，反正呢它就在我们相续当中就这样安住着。那么就说是这个其他的让我们的佛性如来藏无法现前的呢，这个叫做课程啊，这个叫做课程。那么能够让课程消除的呢就说是一个是清净他的这个就是说平常我们讲的忏罪啊等等，还有一个呢就是积累资粮。但其实呢就说是修金刚萨埵忏悔也好，还是修这个曼札等呢积累资粮也好，其实呢从某个角度来讲都是清净课程的修法啊，都是清净课程，不管是金刚萨埵还是说是这个曼札，都是清净课程的。包括就是说我们修空性这些全都是清净课程的。那么换一个侧面来讲呢，不管是金刚萨埵这个净罪也好，还是说曼札的一种积累资粮，那么从某些方面来讲，它统一的都可以叫做积累资粮啊，都叫积累资粮。就是说你修金刚萨埵也是一种积累资粮。所以说积累资粮呢，有些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只是公办的它叫积累资粮这个金刚萨埵不能叫积累资粮，那就不是这样的一个理解。所以呢有些地方讲呢，就是金刚萨埵和曼札呢它有分工不同金刚萨埵是净罪的，然后积累资粮呢是这个曼札等的修行。但是呢从这个要让我们现前这个佛性的侧面来讲，两个都可以叫做清净障碍或者说清净课程，两个都可以叫做积累资粮。反正呢就是说你修了这样一种金刚萨埵也好，你修了曼札也好，那如果你的这两种资粮够了，那么佛性就会现前，先是部分，然后这逐渐就多分，最后就完全现前。这些是通过什么来现前的呢？你的修行到位了，你的所有的资粮到位了，那就可以现前。所以说金刚萨埵它也是一个积累资粮的一个方法啊，它是一个积累资粮方法。然后曼札呢也可以清净障碍，是这样的。其实呢他们这些修法当中啊，其实都是互通的啊，都是相通的。那么其实我们讲这些呢，就是我们在 学修的时候，如果对这个问题内心当中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的话，那么就是说是可以更好的来就是说对待这个所有前行他自己的一种修法。因为我们的这个见解统一了，见解统一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呢，其实呢每一个修法都可以圆满自量，每一个修法都可以清净罪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不说现在我是清净罪业了，好像就是感觉就不能够就是说是培福了，就不能够圆满自量了，其实也不是。我们修办杂的时候，哦，这个时候是不能忏罪的，那也不是。其实呢就是说如果了解这个内部的这些每个修法之间的一种这个它统一的一种这个问题之后呢，在我们修每个法的时候都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清净罪业的方法，都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积累资粮的一种方法，反正都是为了就是开显自己的佛性，除了这个之外呢也没有别的。如果有这个见解呢，那我对我们的修行啊它也会有一个就是说是比较好的一种提升啊，对我们所积累的资粮或者说我们清净的罪业本身呢，它也可以啊，不管是任何一个法都可以集资，都可以进账。如果了解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做任何一个法的时候都想到，哦，这个可以清净我的罪业的，对这个可以圆满我的资粮的，这都是开发我的佛性的。有这个见解，它所有的修法就可以变成一个显示佛性如来藏的一种修法了。如果没有这个见解呢，那可能就是说某种缘起还没那么成熟，所以它只能够在某一部分去做一个帮助，那么全方位的做帮助就是不行的。所以说就是说通过这些学习啊，通过文师呢，他就是要让我们对于整个修法看起来每一个都是不相同的，侧面不一样，但是内部呢都是完全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啊，它内部全是不可分割的。这个呢对我们就是说对所有的教法产生信心，对所有的教法不诽谤，然后都升起恭敬清净信心，这个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内心当中的确如实认同了之后呢，那么其实很多这个不必要的一种分别念呢，它都可以消失在这个法界当中。那么这个就是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金刚萨埵和其他的加行的关联的一些这个部分呢。那么就是这个在这个修法之前呢，也有一个顶礼句，顶礼自己的一种根本上师。离二障垢，然是净除障；究竟圣道，然现修学相；超有际边，然显三有中。吾等上师，足下我敬礼。那么这个也是等礼，顶礼这个无与伦比的吾等的这个殊胜的根本上师。那么这个呢，是华智仁波切他顶礼自己的一种根本上师如来亚尊者的顶礼句。那么对我们来讲，我们在学这个。我们在学这个论点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想，哦，这个是华智仁波切定义他上师的，和我没关系。其实也不是，他当时写的时候呢，是通过作者的方，他自己的一种，他自己的一种侧面来定义他的上师。那么这个写给谁呢？写给我们的。那写给我们呢？我们在学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宋词呢，就可以当成我们在学修的时候需要得加持。那么我们对我们的一种这个大人上师啊，对我们的根本上师，依靠这个宋词来做定义。那么其实呢，也是我们要现在开始修金刚萨埵了。那么为了遣除在修金刚萨埵过程当中的所有的委员，所以说呢，我也是这个念这个念这样一种顶礼句来进行这个祈祷啊，这个也是这个有必要的。那么它是从哪些方面来做顶礼的呢？首先呢是离二障垢，然是净除障。那么这个里面就使用一些转折的一种方式。离二障垢是实际情况啊，离二障垢就是它的一种根本上师啊，就是平时我们在修学佛法到了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呢，对于上师的认知啊，对于上师的认知呢，它也会有所转变。因为就是说在共同层当中，在共同层当中，或者说刚刚进入这个佛法修行的时候，对于上师，对于善知识啊，他的一种这个看法啊，上师也讲过，大师也讲过，刚刚学习的时候不要把上师看得那么高，好像是佛啊或者是怎么样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当成一个老师，就佛法的一个老师，一个善知识，可以告诉我们，哦，这个法义这个是怎么解释的，然后你要修行呢，他给你提供一些建议的，这方面的一种善知识来看待，是这样的。那么就随着我们自己的一种信心啊，还有我们的福德智慧，还有我们自己的一种根基圆满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就可以把上师呢当成这个佛陀一样啊，或者圣者来进行这种进行观待，或者进行这个祈祷。但这些方面有些时候呢，我们好像觉得呢我必须要把上师看成佛，否则的话好像就是不甘心一样。其实呢就刚刚学习佛法的时候呢， 并不是说一定要让我们把这个上师一定要看成佛，所有上师的教言都必须要一教奉行，不能够违背这里面也没有这样讲，是这样的。那这个是在于这个比较，刚刚讲哈，当我们的一种见解哈，我们的一种这个善根成熟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自然而然它会发生这样一种，就把上师当成佛一样的，对他的教言呢，完全就是说是这个当佛语一样去观待。但是初学者这个是不行的，初学者如果把所有的这些教言当成佛语去观待的话，这个时候呢，就因为自己的信心啊，还有这种理解的能力，对上师密意的解读的一种能力，可能还就说是这个有差距。那个时候是照单全收，不管是怎么样教言都是一教奉行的话，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可能也容易，第一个自己容易生邪见啊，然后呢，就是说是自己也没办法真正去理解这个里面的究竟的意思，只是做个样子啊，只是做个样子去完完全全依教奉行呢，内心当中一边在疑惑，一边在好像就说是在依教奉行呢，其实这个不是真正的一种依教奉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要鉴别，就是说是我的这个就是说上师，这个是我的一种善知识，但是不是所有的教员都要依教奉行呢？这个也不一定。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就四十五十众里面也讲的，如果就是说符合于佛经的论点呢，这个方面呢我就可以做，如果不符合呢我就不做，就可以上师说我不做这个事情呢，违背违背佛经论点我不做，这个没有任何过失啊，这个不会有过失。还有呢，就是说上次给你安排的一些事情就是说是这个你如果做不到，你说这个我做不到这个也不会有任何问题，是这样的。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应该这样，但是现在对我们来讲呢，好像几乎什么情况呢，只要是你进了这学，那就变成一个好像就被就什么就套牢了啊，反正就是说你没什么选择余地了，只要给你安排了必须要要奉行，否则就如何如何啊，如果没把上师看成佛你就怎么怎么样，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高度啊，它一种不同的一种这个要求，初学者没有这样要求，而且如果这样做的话会对自己长远的修行会有一些这样一种这个一些障碍，是这样。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不要说反正你一直的必须要教奉行，好像这个就我做不到，还是不是就违背佛的教言了？这个不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前面讲了，当我们自己的善根到了一定高度的时候，可以很自然的去就说是一教奉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可以，不管因为那是你的智慧也就增上了，然后你自己的信心啊都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的时候，所以说你那个时候无论如何它不会升起邪见。你可以理解上师这样做的一种必要性的时候，那个时候再说。现在的话，我们没有到达那么高度，就不要假装我们达到了，哎，好像觉得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其实还差得远啊，是这样。其实应该老老实实的在下面，就是说把这些基础打牢的，但是一下子把自己装得好像一个很高大上的一个修行者啊，我就是一个可以把上师当成佛的了，我就可以就是完完全全的，不管上师是说好的教言，不好的教言。不管是善意还是恶意我都可以接受的，其实还差得远啊，是这样。所以不要太高估自己。一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刚刚修学的时候呢，比较老老实实的按照就是低级的比较就初级的教程比较初级的这样一种去做不会有任何佛菩萨怪罪你就是你这个弟子很差劲，我就是很差劲，我现在刚刚学习，我也不要把自己假装成一个好像是很厉害的修行者，是这样。所以像在那刚开始的时候呢，按照因果来取舍是绝对不会有错的，按照佛经的一种取舍是绝对不会有错的，因为密乘当中它有些时候关乎于一些比较就是说是这个超越的，或者说是一些就是说那种善根立志者的一种教言，所以那个时候呢和有些就是说常规的一些显宗的教言呢有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是这样。但是呢当我们真正的学到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完全会懂为什么密乘当中他会这样讲，为什么在这个共同制里面没有这样讲，为什么没有学过密乘的这些修行人他会觉得你密宗的很多教言好像和我们的这些这个常规的或者说传统的就不一样，他当时就会有些时候呢就会各式各样的一种想法但是这个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呢就是我们修行者没到达那么高的高度的时候呢，就不要完完全全的依教奉行。但这个里面我们讲的话就是说是对于自己一直上师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离二障垢嘛，就是从这个上师的这个实际的一种情况我们如果信心到了很高的高度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就是说他就应该是个视世如佛了，到了很高的高度的时候就应该视世如佛，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视世如佛的话，那么对于这样一种上师呢，是他的本性呢我们应该知道是离二障垢， 他离开了一种烦恼障，离开了所知障，就是说离开了烦恼障的缘故呢，他已经获得了暂时的解脱，共同解脱他已经获得了，是这样的。那么离开了所知障之后呢，他已经获得了这个不共的成佛的解脱。所以说就是说离二障垢，他就是说的的确确只有佛才能完全的离二障垢。但是菩萨呢，他是菩萨或菩萨的一种这个他相续当中的离二障垢呢，是部分的，部分的烦恼障所知障离开了。但是呢佛陀呢是这个究竟的离二障垢了，虽然离开了两种垢染，然是净除障，但是他显现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呢，还是在显现很精进的在修曼杂呀，很精进的在这个念金阿萨朵啊，再就是说是这个忏悔自己的罪障啊等等。所以说就是说这些串生上生们，他们在有些时候说他们修加行修了十几二十遍的加行，就是不断的在清净自己的罪业啊等等。有些时候呢，比如说在格鲁派的这些格鲁派的这个宗喀巴大师呢，他也是以前呢就是在清净自己罪业的时候念三圣佛忏悔文这个就是说磕长头的时候，他也是说就把这样一种这个有些时候呢就慢着了把手都磨穿了，是这样，把皮都磨穿了，然后就是顶就是磕大头的时候呢，石板上都就刻出了这样很深的槽。但是有些时候我估计可能还是显现了一点神通的，否则的话按照我们去磕的话，要把石板磕两个槽，不知道要磕多几千几百万几千万才能磕得出来，否则的话就是说是那个，反正就是说明他们就是在极致进账方面还是非常的努力，是这样。所以说为什么他们需要这样的呢？我们说这个真实的文殊师利菩萨化身，他的障垢早就清净了，但是呢他为了引导他的弟子我跟你讲这么好的教法，不单单是说你们修我自己也修，这个时候呢就对弟子来讲呢就有一个就是说他的一种动力啊。所以说这个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方便，离二障垢，他自己实际情况没有一点障垢，但是显现上面呢还在除障啊，还在就是说祈祷莲花大师遣除我的障碍啊，就是说参加金刚萨埵法会好像还在清净罪业一样。那其实呢这个也是一种就是说然是就是说示现，还有一种示现的清净障垢，这个就是上师的一个不共的功德，本身没有障垢，但是显现上面还在除障。究竟圣道人现修学相，他的所有的圣道已经究竟了就是说从资粮道、加行道开始到见道、修道，已经到达无学道了。他所有的一种这个圣道都已经达到了究竟就是说已经现前了无学，然现修学相，但是呢还是在显现，还在依止上师听闻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大愿上师也好，法王也好，以前呢他也是在依止上师听前行他们还在听大愿前行。他们还在听其他的，好像还在修这些前行啊等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究竟圣道者，他实际已经究竟圣道了，但是呢然现还在显现修学仍然显现修学，其实也是给我们做一个表率。你们像我这样去依止上师，像我这样去听闻修学前行，那么你们也可以获得这样一种证悟，也可以获得一种上师的加持，实际上它是然现修学相。超有际边，然显三有中就是说他这个证悟呢已经完全超越了三有和寂灭的边际。有际边是有就是轮回，寂就是这个涅槃，是这样的。那么一般的众生呢，他是沉溺在了三有边当中就出不来，一般的众生他在轮回当中流转嘛，就是相当于堕在三有边当中。小乘的圣者他是堕在寂灭边当中，他是入于涅槃出不来。那么如果不是佛陀最后放光弹指的话，他是没办法就是说出来，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他是落在一种这个涅槃的边当中。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菩萨或者佛呢，他是这个超越了有际边，当然菩萨呢是在修学的时候就是修学超离三有和寂灭边的所有的修法，在佛位的时候他就完全已经超越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超有际边，然显三有中，虽然他自己不住三有也不住涅槃，但是呢为了利他的缘故呢，还是显现然显三有中，还是在三有当中投身。投身三有当中干什么？唯一的就是大悲投身。他就是因为他的大悲心呢，就是说是投，因为以前呢他是发了这个愿的我自己呢要就是说利益一切众生，然后我自己要利益一切众生的缘故，所以说呢我要开始这个发菩提心，要开始这个修学，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他自己圆满之后呢，他肯定要成愿再来的，所以他就是回到三有当中呢，就一个目的，他自己已经就说是已经成功了之后，他就带着自己的一种大愿回到三有当中去接引其他的友情呢从三有当中出离，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具有这样一种这个特点的无等上市啊，无与伦比的上市足下公共利益的定义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这个这个就是顶礼句，下面是正文呢。第三个就是说引导是亲近委员罪状念修金刚萨埵，说这里面很清楚啊，亲近委员啊，他是亲近委员状，亲近什么的委员啊？那我们就说你到底亲近的是什么委员，我们就看我们现在的目的是什么。在第二个引导当中已经有这个目标很清晰，为了利他发誓成佛，就利益众生和发誓成佛是我的目标。那么现在你要亲近什么委员呢？就要亲近我在发菩提心当中立下的这样一种目标，就是我要成佛要立他的这个委员要亲近掉。所以说直接的这个金刚萨埵的浅所要浅出的委员，就是我要利益众生成佛的这个委员，我成佛也是为了利他嘛。所以说就是我如果要这个现前实相，如果要成佛呢，他的这个委员必须要亲近。所以说这个金刚萨埵呢，就是帮助我们亲近这方面的委员的。分五，第一是忏悔之力，二四种对之力，三真实念修金刚萨埵，四念修百字明，五忏悔之功德，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呢分的就是五个就是说五个科判五个内容呢进行就是安利。那么就是说是第一个呢是讲的忏悔之力忏悔之力就是说我们修忏悔的原理。我们首先要修这个法呢，就是修忏悔是什么原理呢？这个是必须要了解，了解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带着信心啊，带着一种这个希望啊，带着一种这个精进，带着一种这个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是一种这个欢喜心来修这个忏悔，那修金刚萨埵是这样的。所以说必我们要了解这个忏悔之理。相续中升起甚深道之殊胜正向的主要障碍就是罪障习气，为了使阿赖耶的明镜中显现正悟的影像，净除罪障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这就好比镜中要映现出影像，擦拭镜面十分关键一样。那么这句话呢，它就是说是这个很清晰的告诉我们修持金刚萨埵的一些必要性为什么要修持金刚萨埵？那么我们自己在修金刚萨埵的时候呢，一般的人要修金刚萨埵呢，首先蹦出来就是说我造了很多罪业不忏悔我要堕恶去这个就是一般的刚开始的就会生出来这个想法。但是在我们这个修金刚萨埵的时候呢，他没有第一句话是这个，他没有说如果我不忏悔我会堕恶去的，他是这样的。那么他就说是讲出来这个我们要念金刚萨埵，就说我们的家行我们内家行修到这个层次的时候，其实这个金刚萨埵修到金刚萨埵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见解我们的认知都应该是比较高的了。所以说这里面所讲到的我们要修金刚萨埵的话，就是说相续中，就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因为我们要发心利益众生，我们要获得觉悟嘛，所以要获得觉悟呢，必须要现前这个很多的功德。那么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升起甚深道的殊胜正向，甚深道当然有大乘道、甚深道，还有就是说是有些这个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大圆满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这个甚深道，能够现前实相的道都是甚深道，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整个大乘道它是能现前实相的，这个都叫做甚深之道。那么就是说是升起甚深道的殊胜正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升起一地、二地或者在密宗当中呢，获得艺术持名或者这样一种这个长寿持名大手印持名任运持名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殊胜的正向。那么要在我们相续当中升起这样一种殊胜正向，它的主要的障碍是什么？这个主要的障碍就是无始以来我们所造的，现在所无始以来造的这个业，这个业的种子保留在我们的相续当中，一般来讲是安住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这个阿赖耶识就像一个大仓库一样，这个大仓库里面呢，它既收藏这个，就说是这个善法的种子，也收藏这个恶业的种子，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阿赖耶识的大仓库里面呢，它就相当于一个硬盘一样。像这样的话，它储藏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种这个过去做过的这些很多的痕迹、很多的种子、很多的习气，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障碍我们获得现前这个正悟的甚深道相的，就是以前所造的各式各样的罪障。各式各样一种轮回的习气这些方面如果你不移除它， 如果把它删除掉，如果就不把它清净掉，他们在这个地方就会成，他们就在这儿，他们也会起现，他们也会发挥他自己的作用，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障碍的这些罪业障的习气呢，就会成为我们现前圣果，或者说按照我们现在的讲法呢，就获得成就啊，证悟空性获得成就的一个主要的障碍，主要的唯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清净它，就是非常重要的啊，清净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了使阿赖耶的明镜中显现证悟的影像，这个时候呢，就把阿赖耶把它比喻成一个镜子啊，比喻是一个镜子。那么镜子呢，它其实是可以显现各式各样的一种影像的。那么这个阿赖耶呢，就像是一个影像一样。那么就是为了让我们的阿赖耶的明镜当中显现证悟的影像的话，那么擦拭镜面是十分关键的，也必须要把镜面擦得很干净。如果镜面上很厚的灰尘或者很多的油垢啊这些这个灰尘呢、如果它一直蒙蔽在这个镜面上面的话，那么就是虽然它的本性是可以现前这些各式各样影像，但是因为它自己的这个镜面上有灰尘的缘故呢，就障碍了它显现自己的一种作用。所以说就是说是就像擦拭镜面很重要一样，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呢修这个忏悔，清净掉这些罪障习气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是这样的。但是阿赖耶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在阿赖耶的明镜上面显现这样一种显现这样证悟的形象呢？阿赖耶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是阿赖耶呢，在就是无光尊者的心性修习大乘书里面哈，有的时候呢，就是阿赖耶他也是，就用阿赖耶的名称，就是说来这表示如来藏。他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真实义阿赖耶。真实义阿赖耶其实呢就是如来藏，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他是把这个阿赖耶的名称呢，就是把如来藏呢，就用阿赖耶的名称来进行这个使用，也有是这样的，叫真实义阿赖耶。还有一种理解呢，就是说这个阿赖耶的明镜当中显现证悟的影像呢，其实呢就是阿赖耶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前面讲一个这个一个镜面一样，一个仓库一样，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在它阿赖耶上面呢，它可以显现很多的证悟的习气，这些习气呢在虽然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消亡，阿赖耶识真正来讲它作为一个有法啊，作为一个有法它完全要消亡的话是在佛地的时候。佛地的时候呢，就所有的识包括阿赖耶识全部消尽，全部转识成智了，这个时候呢佛智慧现前。那么在这个之前哈，在佛陀的智慧如来藏完全现前之前，这个时候呢阿赖耶还是起作用的，阿赖耶还是起作用。所以说我们说在菩萨地的时候阿赖耶上面显现证悟的影像，这个也可以安利的啊，这个也是可以安利。但究竟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阿赖耶可以理解成一个如来藏的本性，它的名称叫阿赖耶，真实义阿赖耶，这样也可以理解。那么就是说我们就说是这个阿赖耶上面要显现证悟的影像，比如说现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在我们的心中就显现出出离心啊，就是真实无为的出离心，显现出菩提心啊，显现出很多很多，就是比如说质量道的一种功德啊，小质量道的功德，中质量道的功德，然后大质量道的功德，还有加行道的暖丁忍四谛法位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在我们的就心识上面现前这些功德。这些就是说是这个证悟的相呢都可以显现出来。然后到了这个圣者地的时候呢，他虽然入定的时候是见万法实相，但是出定位的时候呢心识还是在起现的。所以说呢，也可以说在出地菩萨出定位的阿赖耶识上面景象上面也可以显现很多很多的一种出地菩萨的一些布施道彼岸、持戒道彼岸等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禅定啊，很多这些功德也可以显现出来。所以说就是说就像这个要让这个明镜显现影像，擦拭明镜，精进的擦拭明镜特别的重要，特别的关键一样，是这样。为此佛陀宣说了不可胜数净除罪障的方便法门，而在这所有法当中最为殊胜的就是念修上师金刚萨埵，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面我们讲了哈，就是说这个金刚萨埵对我们而言，修到这个不共加行的第三个加行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要有意识的知道了，现在我修金刚萨埵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必要性，就是为了证悟，现前证悟，要把阿赖耶识上面的所有的种子习气啊，这一方面不障碍我证悟的所有种子习都要清净掉。所以说如果我们的见解如果是越深呢，那么你在念金刚萨埵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这种见解这种认知引导你这个金刚萨埵的咒力就是到达你需要 清净的地方，是这样的。然后如果我们在修金刚刹土的时候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只是担心造了这么多杀生偷盗邪淫等等的罪业会让我们堕恶趣，我现在不要让我堕恶趣，我来忏罪。如果你只是认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你这种思想就只能够把金刚刹土的这个咒力引导去向于就把你不堕恶趣这方面，就把它这个罪障，把它成熟果的功能，就把它就说是掩盖掉，或者把它清除掉就行了。剩余的这些还有很多很多呢，你就没办法引导了，是引导就你的你自己的一种牵引力不够，所以说没办法把这个咒力引导到更深的程度去。但是呢，如果我知道我的本性是佛，知道我这本性是佛，现在要让我现前这样一种实相的证悟，就是因为这些课程。如果我们了解完之后呢，我就是安住在这样的见解当中，我再念金刚刹土。在念金刚刹土的话，同样是念百字明，同样是一样的百字明，同样都是修十万遍这个百字明。但是呢，因为你的认知不一样，你的认知呢就认识的更清楚啊，更加的有深入。所以当你在念这个百字明的时候呢，这种见解就会引导你的这样一种这个咒力，趋向于就让你获得证悟的一种进账，那个程度的进账，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我们不要认为哦，就反正我修就行了，我只要按照这些修就行了，这个其实还是不一样的。虽然都在很精进的修，但是呢见解的高低啊，还是就见解的高低还是决定了你这个修行的一种这个程度的深浅啊，这个还是有这样一种这个直接关系的。有直接关系。所以说如果能够多学一点呢这方面的内容啊，尤其是比如说假如说我们学过幻化网，就是密宗道幻化网的一种观点，知道了自己本性是怎么回事啊，这些等见无二见了解完之后，通过这种见解摄持来念这个百字明啊，那绝对是不一样的。那肯定是这个他的一种这个修法可以直接和实相相应，到达和直接和实相相应的高度。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见解的，比如说刚刚讲的，我就是这个实实在在的一个金刚刹土，我里面是好像是一个血肉之躯，在外表把自己观想成一个金刚刹土，好像就外表就包了一层镀了一层银一样，好像就是外面镀了一层水晶的这个像，好像就把自己观想成一个金刚刹土，就开始念，就是好像也在很静静的念，但是他的一种这个修法能不能达到像前面一样直接和实相相应的高度，没办法啊，这个是达不到的，是这样。因为见解你没办法，你见解就这么浅，见解浅呢，你的修行也深入不了哪儿去，是这样。所以这样一种念修金刚刹土的话，它只能够在一个比较，把自己的咒力引导到一个比较浅显的一个程度，比较就粗浅的程度，其实还有可以更深入的一种，它达不到了，是这样的。因此说呢，就这里面这第一段呢很重要。前面刚刚开始讲这个正文的时候，就相续中升起生成道的殊胜正悟的一种主要障碍啊，他就是在这地方讲的。这地方讲我们一定要认真去看哈，如果不认真看，一下就划过去了。反正就是说，好像就是升起生成道的殊胜障碍，但是修的时候还是说我要堕落怎么办？还是这个方面讲呢，就是说这一句话对你来讲没有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但如果就是我看到这句话，我知道了，我去思维了，我修金刚刹土不是说就是为了保证我不堕恶趣，而是说我可以通过修金刚刹土来亲近正悟的委员，它直接和正悟相关联的。这个如果你这样去忏悔的话，这样去念百字明的话，既可以亲近掉你堕恶趣的这些罪业，也可以直接和正悟相应。直接和政府相应的，这个就完全可以做到了。所以说你如果很深的修法呢，浅的自不必说了，肯定可以保证你不堕恶趣，这个毫无疑问的。但是呢，就如果你只有浅的见解，那就深入这部分就没办法，它只能变成一个间接的让你以后相应于实相的因但是呢，当前你正在修十万遍百字明的时候，这个就是达不到了这种殊胜的必要就没办法达成，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要仔细去思维。当然如果说是刚刚开始修学佛法的啊，刚刚修学佛法的，你说要认识的那么清楚呢，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这里面关系到很多，比如说呢这些中观的见解、空性的见解啊，还有关系到如来藏的见解啊，还有有些事甚至关系到这个等净无二见这样的，你了解完之后再来看这一段修法的话，它就会比较清楚。但如果你要没有学过的话，可能就是说大概知道有这样一回事，慢慢去通过学修过程当中呢，可能自己的见解会逐渐的达到这样一种这个高度和深度。那么就是里面讲的话，就是说佛陀讲了不可胜数的，根据不同的根基宣讲了不可胜数的就是说是这个净罪法门，很多很多方便法。但是在所有的这些净罪法门当中，最殊胜的修法就是念修上师金刚刹土。 那么为什么是念修上师金刚萨埵呢？因为就是这里面呢讲的话，就是说他所有的修法应该都是要和这个上师瑜伽相应的，都是上师以上师为本体。所以说金刚萨埵呢，它也是上师金刚萨埵，就是说表面形象上面是金刚萨埵，其实的本性是上师啊，是根本上师的自信。所以这个时候既修了金刚萨埵，其实也是没有离开过这个自己最有因缘的这样一种这个上师。因为就是说佛的一种这个证悟，金刚萨埵的一些证悟都很圆满，但是呢就是说这中间我们没有办法见到佛陀，没办法见到金刚萨埵，那么他们显现成一个化身，然后和我们交流，告诉我们的修法。所以说呢，其实呢他是一个直接可以和我们交流的，直接可以指引我们修行的一个这样的佛陀的一种化现啊，这样的。所以说就像在咒语当中啊，就是我们念的这个咒语，比如说金刚萨埵咒语也好，还是百字明也好，还是观音心咒也好，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和观世音菩萨之间，我们和金刚萨埵之间，我们是直接见不到他的，我们见不到金刚萨埵。按照我们现在的一种凡夫人的，我们说哎，我见过啊，那么唐卡那么大一个唐卡，这个不是啊。其实我们说金刚萨埵就是指那个智慧尊的那个真实的一种金刚萨埵智慧身，我们见不到。但见不到呢，就是说佛菩萨他们有个方便，就让我们能够就接触到和他一样的本性，那么这个就是咒语。咒语就是其实就是代表这个本尊他本身，而咒语我们可以念，我们可以念。所以说我们念咒语相当于就直接和这个本尊本身在交流一样的，是这样的。但是呢你说我们的眼识面前要真正去见他的形象的讲法，这个我们的福报三根还不行。但是呢咒语我们是可以见的，咒语我们是可以读诵的。所以说呢就是在很多地方讲咒语它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几个字而已，咒语就是一个佛菩萨的善巧方便，它就是这个咒语本身就代表了佛菩萨本人，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念咒语就和他直接交流。那为什么念了咒语很多的时候你可以逐渐相应呢？因为它就是代表这个佛菩萨本身，本人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见咒语就是见到的这个本，就是说是这个本尊本身一模一样。这个在很多讲这个讲咒语的时候也会讲到很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咒语是不是就是一个呼唤，好像就念咒就是呼唤来啊，给我加持啊，其实并不是完全是这样的。真正的咒语它就是代表就金刚萨埵他本人，是这样的。观世音欧玛拉巴明弘誓呢，这个就其实就是观世音菩萨，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麻尼石啊，有的时候这些呢，它其实放到那儿它就是代表真真实实的一个观世音菩萨，就在那利益众生，它就是真实的。因为这个咒语就是它的一个化现，它自己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殊胜方面，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就是上师金刚萨埵啊，就是说显现上面是金刚萨埵的形象啊，本性呢是这个上师啊，包括上师阿弥陀佛啊，上师观世音菩萨都是一个意思啊。那么就是说是总的来说，不管是什么罪业，只要忏悔就没有不能清净的。那么就是说总的来讲的话，不管是造了什么罪业啊，什么样的罪业，只要你忏悔了啊，就他的本性上面来讲的话，就总的来讲的话啊，就没有不能清净的，所有的罪业都可以清净。为什么所有的罪业都可以清净呢？因为它是以前没有的，它是通过因缘的和合而造作的。所有通过因缘和合造作显现出来的物体都可以被改变，所以说呢，罪业它是因缘和合显现出来的有为法，它也可以被改变，是这样的。那么改变它的这个它的本身就说明它是可以被改变的，它本身是因缘和合显现出来的，所以它是因缘和合以前没有的。比如说罪业，昨天我没有造，今天我造了个罪业了，那为什么昨天没有今天有了呢？我所有造罪的因缘集聚了，那么这个罪业就形成了。这个罪业本身是因缘和合的产物，既然它是因缘和合的产物，那么就说明它的本性不是实有的，它是可以被改变的。那么怎么去改变它呢？就是说是去做改变它的一种因缘，就集聚改变它的因缘，这个就是通过修善法等等的方式去做忏悔。做忏悔呢就可以改变它，是这样，可以让它力量减弱，可以让它完全的消失，是这样的。它是以前这个罪业它是从无而有的嘛，刚开始什么都不存在，完全一点都找不到罪业，但后来呢因缘和合它就出来了，是这样的。那么既然它可以从无到有，它也可以从有到无，只要你就像前面一样，你只要具备了因缘，你因缘具，所有的因缘具备了，这个罪业哪怕是你在你身上一点一滴都找不到，但是只要因缘和合的时候就出来了，就好像彩虹所有的因缘和合它就出来了一样。但既然它可以从无到有，它也可以从有到无，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原理就是这样的。那么只不过呢我们要给他因缘，让他消失的因缘，那么让他消失的因缘呢就是 这个里面我们讲的要忏罪的这个原理啊，斯托伊斯利亚等等这方面，如果条件具足的话，就可以清净。所以说呢，从总的来讲哈，总的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罪业它是有为法，罪业是因缘法啊，它可以通过因缘和合而出现，也可以通过因缘和合而消失，是这样的。它因缘只要让它存在的因缘没有了，减弱了，它也就随之而减弱消失，就像彩虹一样。彩虹的话，就是如果说是这个，如果说它的因缘就是说下个雨，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有阴影，再加上它对面有这个阳光，几个条件具备了之后，那么就这个彩虹，你看着看着彩虹就会出现。那么如果这其中的一个因缘没有了，比如说这个空气里面的水汽没有了，或者是太阳进去了，或者说背后的阴影没有了，这个时候呢，你就看到彩虹就淡掉，最后就没有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罪业也其实是和这个是一个道理。啊，罪业和这个是一个道理的。他就是说因缘和合的时候，他就可以从无到有；因缘就是说消散的时候，他也可以从有到无，他也可以从有到无。他就是一个因缘法，啊，因缘和合的法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对我们来讲，认清罪性、罪业的本性要认清很重要。就是说，如果我们认清了罪业的本性，我们在忏悔的时候呢，就更加容易让他。就是说消除，你如果就懂得了它，比如说你懂得了这样一种彩虹显现的原理，那你就知道它因缘和合，它就会出现，因缘消散了，它就会就说是这个消散，是这样。所以现在的很多科学家也好，现在很多人也好，他也是因为掌握了很多的缘起的道理，他把这些因素掌握了，他有的时候就可以创造这个因素让它出现，然后就让它就说是去掉某些因素让它消失。这方面也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原理。那么我们对于罪业也是如此的啊，对于罪业也是如此的，是这样。只不过呢，这个罪业呢，有些它的因缘，有些就是说导致这个罪业的因缘呢，可能是比较严重，所以它的罪业呢就比较重。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随便做一点小的因缘让它消除，让它消失呢，这个可能是困难的。有些这个显现这个罪业的因缘呢，它本来力量弱，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很容易清净掉。但有些呢，就是说它的一种发心啊，种种方面，比如对境也是最殊胜的对境，发心也是最重的。然后这一方面呢，如果是这样的罪业呢，它就说是因缘重的缘故，它的罪业就重。罪业重呢，你必须也要用同等重的善业去对着它，让它把这个因缘消亡掉。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用一些小的因缘，你说要把罪业消除，这个就那就是可能就是不行，你的力量不够。反正原理上是讲啊，就反正就是它是因缘法，只要它的因缘消散了，它的罪业就会消散啊，就会减弱，就会消除。但是我们在修的时候呢，就不要认为反正我给他一点因缘，他就可以消除，也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也不是这样。说总的来讲啊，总体来讲，它是只要是罪业都可以被清净。就是不管是什么罪业，只要忏悔，没有不能清净的。这个是总的来讲。为什么要总的来讲？因为有些特殊的，有些特殊的，比如说超过了这个忏悔的时间，啊，超过了忏悔的时间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虚佛当中讲，这个没办法啊。比如说这个誓言，你就是说这个造了违背了这个密乘的誓言，尤其是在这个誓言当中呢，对于金刚上师，对金刚上师如果是诽谤啊、打骂啊。像这样的称邪见呢，如果说是你造了这个罪业之后马上忏悔呢，还是可以清净的、啊、还是可以清净。他就虽然可能是很重的罪业，但是马上忏悔，他就说是马上就可以很也比较容易，相对来讲比较容易清净。但是如果你一直不忏悔，过了这个期限了，比如过了三年，过了三年之后呢，这个是再忏悔就不行了，忏悔不清净了。他给你再努力的忏悔可以让他减轻，但是呢，是完全让它清净掉，这个是不，因为你的因素，你的因缘没办法聚集了，是这样的。原则上来讲，它是因缘法，它是可以被消亡的。但是呢，你已经错失了，你可以这个时间你来不及，或者你错失了让它消除的一种最佳时间了。这个时候呢，你就改变不了它了，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这方面来讲的话，虽然它是因缘法，但是它已经过了一种最佳的时间的时候，也是不行。啊，也是不行的，是这样一种这个原理啊。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千万不要等到这个无法补救的时候啊，不要等那个时间。反正就是每个众生都有烦恼，每个众生都有这样一种这个都有习气，都会造罪业，尤其是有可能还会造一些比较重的一些违背这个密乘誓言呐、啊，或者菩萨戒啊，或者说是小乘的根本戒等等，这个都有可能违犯的。但是呢，不要拖啊，反正就是说做错了马上就忏悔。做错的时候犯了戒律马上忏悔呢，那个时候他的力量还不大， 那个力量还不大的时候，你马上忏悔了，就很容易就清净掉，是这样的。就不要就是反正已经完了，然后自己也不管了，或者那个时候一直保持一个很强盛的烦恼，别人谁什么让人劝你都不管用。那么最后就是眼睁睁的看到这个时间流失了，眼睁睁的就坐失，就是说那种最佳的忏悔的机缘，最后那个因缘消失了之后，你再想去忏悔，那就没办法，那就只有堕落了。有时候就只有堕落，通过在这个恶趣当中受苦的方式，让你这个业消掉，那就是没有必要的。所以说呢，总的来说，所有的罪业都可以清净，但是呢，特殊的，如果你错过了忏悔的一种因缘，你因缘具足不了了。如果你的因缘具足是可以清净的，但是在某种情况之下，你再怎么努力，你的因缘没办法集聚了，因为你的罪业本身就很重，再加上呢，过了这样一种时间之后呢，就没办法再完全清净，可以稍稍的减轻，但是呢，就是说是没有办法完全清净，剩余的部分只有在地狱恶趣当中感受痛苦的方式来消尽，是这样。但是这以前之前其实是有机会的，是有可以具足因缘的机会的，但是呢，就自己通过这个很重的无明错失了，错失这个机缘，那么就没有办法，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我们讲总的来讲一般来讲和特殊情况这个要分开的。如古代朱大德也曾经这样说过，本来罪业无功德，然忏可敬为其德。那么就是说，古代大德好像弥勒大尊者也讲过啊，本来罪业是没有什么功德的。罪业有什么功德呢？是吧？罪业本身第一个障道因缘，第二呢就感受痛苦的，他没有什么功德可言。但是呢，就是说可以被清净，就是他一个功德。他唯一一个功德就是说，这个罪业可以被清净掉，他可以被清净掉，就是他唯一的功德，是这样。所以其实就说明呢，就是说我们自己没有真正的一种这个获得，就是说那种坚固地之前哈，没有获得圣地之前。相遇当中就是说烦恼都会多多少少现行的，尤其是初学者相遇当中还带了很多很多在学习佛法之前的很多的习气啊，深重的烦恼啊，其实每天都有可能犯很多很多的这种过失。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知道了这个过失本身呢，可以通过忏悔让它清净啊，所以我每天呢要就是说安排一些自己在自己修法的时候要安排一些念一些百字铭啊，念一些这个三圣佛忏悔文啊，或者我们在修善法的时候要想这个是我要忏悔我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昨天或者今天所造的罪业，这方面的话是很有必要的。那么就是说是所以无论是违犯外别解脱戒、内菩萨学处还是施毁密宗三昧耶等等，即便是罪业再怎么严重，通过忏悔也能得以清净。所以说呢，这里面就讲到了，无论是违犯了外别脱戒，当然这里面是以佛制罪为例讲的，自性罪一样的啊，自性罪呢就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啊等等，这些自性罪如果犯了之后呢，也可以通过念百字铭啊，或者通过忏悔的方式予以清净。那么以佛制罪的为例来讲的话，无论是违犯了外的别脱戒，外就是共同的意思。就所谓的外就是共同的，共同不管是你学大乘显宗、大乘密宗，还是学小乘，反正呢就这个是共同要守护的，这个叫外的一种这个别解脱戒。内菩萨学处因为它是成佛之道，它和小乘不共同，所以它就是安立为内的菩萨学处。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密宗，有的是密的三昧耶，就是说是和大乘显宗不共同的，可以迅速成佛的一种方便。那不管是比如说别解脱戒呢，就是说比如说斋戒。这个也是属于，有的时候斋戒属于别解脱，有些不属于，因为它时间很短，但有些时候也属于别解脱之一。斋戒也好，还有就是手持的一种居士戒也好，这些方面呢，就不管是一条还是说几条，还是说比如说出家的沙弥戒，还有这些比丘戒律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别解脱戒，就犯了别解脱戒的根本戒，还是犯了别解脱戒的一种分支戒，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别解脱戒，还有类的菩萨戒。菩萨戒呢，就是说汉地梵网经的一些菩萨戒，还有就是藏地呢，主要是依靠虚空藏经啊、瑜伽师地论等等安立的菩萨戒。这个菩萨的学处根本的还是分支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密宗的三昧耶、十四条根本戒啊、幻化网的五条根本戒啊等等，还有很多很多这些不共的十轮金刚等等很多一方面不共的学这些这个誓言。即便是罪业再怎么严重就是说包括无间罪、包括这个谤法罪。包括这里面的根本罪，包括就是说失坏了密乘的纪律，就是说不管是罪业再怎么严重，通过忏悔也能够得以清净。只要你马上就是你在就是说是这个允许的时间当中，马上就很快忏悔的话，是都可以清净的。 只不过有些罪业本身比较重，所以说忏悔起来呢可能是不是那么容易，你必须要比较非常非常勤奋的可以让它清净掉，是这样的。就好像就是说这个衣服，它就有些时候衣服呢它可能就是说容易洗的原因呢，它可能就是说今天外面灰尘很大，哎，我去了一个工地，那里面很大的灰尘，然后我的衣服啊，这个衣服脏了，然后这个就是灰尘而已，是吧？灰尘而已呢，后来就说都可能有的时候都不用加洗衣粉，就用就水搓几下就干净了。但有些时候你这个衣服可能掉进了一大桶油里面了，哦，那可能就是说这个，但是就是说掉进这么脏的地方呢，你说随便搓几下那肯定是不行的，你必须要加很重的这些这些洗衣粉呐、啊，或者强力的一些洗涤剂，可能才可以把它清净掉。所以说，同样是一个清洗，有些呢就是好清洗，有些呢不好清洗。同样的罪业呢，有些呢比较轻微啊，你很容易清净；有些呢不太容易清净。比如说根本戒，它本身就是很重的烦恼，就是造的这个罪业。所以说它本身来讲的话，它就比较重啊，烦恼比较重，然后它的这个性质比较严重，还就是说对境很殊胜，比如说金刚上师是吧，金刚道友，这些是属于对境严重的。还就是说你自己当时的烦恼很炽盛的，这些都会让这个所犯的一种所造的罪业变成重业。如果你就说是这个，如果你不小心你造了这种罪业，这么重的罪业，那你就要必须要通过一个比较殷重的心或者比较长的时间的忏悔，可以让它清净掉，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我们要应该知道这方面的原理，有些呢是比较容易，有些呢不太容易，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这个即便是密宗三昧耶戒啊，即便你诽谤了金刚上师，但是呢你马上忏悔，很快的时间忏悔，它也是可以清净掉的，也可以清净，是这样。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说是无间罪也可以清净，谤法罪呢也可以清净，只要你真正的就是说忏悔了，发自内心的忏悔，这个都是可以清净的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在修忏悔的时候呢，就是说总而言之，我们现在还没有死亡之前啊，还没有死亡没到来之前，都还是有机会进行就是说是对治啊，进行忏悔。说这个忏悔呢，就作为一般的初学者啊，欲界的一种凡夫来讲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每天要修学的啊，应该把这个忏悔的内容放在自己每天所修学的内容当中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举个例子来说，婆罗门央俱里摩罗，也就是紫曼王，他残暴了屠杀了999个人，但是通过忏悔而清净罪障，并且在寄生中获得了阿罗汉果位。紫曼啊，这个紫曼王呢，他就说是被他的一种这个被邪知识这个所这个误导呢，告诉他如果杀1000个人就可以升梵天，然后就通过这个，他即便跟他说了，其实他本来这个紫曼呢，他是属于一个立根者，特别善良啊，很善良一个，就是说一种也有恭敬心的这个，但是呢就说是这个后面呢，他就他师父给他讲杀1000个人可以升梵天，他都怀疑啊，这个应该不对吧，杀人怎么可能升梵天呢，梵天是个清净的果位，杀人应该不是升梵天的因。他师父看他就说不听，他就给他念咒，念了一些邪咒，让他的一种心智蒙蔽了，蒙蔽心智之后就发狂了，相当于就是说是一般有些时候一个正常人，他如果说没有就是说是这个喝酒啊，没有酗酒的时候，没有酗酒的时候，没有吸毒的时候，他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有的时候突然就是不正常了，就是开始做出一些很出格的事情，所以说他也是他的师父加持他，就是说心智迷乱，然后他就说分不清楚是非善恶了，就拿着刀到处杀人，是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平时比较熟悉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一个案例嘛，是这样的。所以后面呢，就佛陀度化了他，他最后要杀母亲的凑数的时候，佛陀度化了他，他本来是最后游者，他是最后游者，只不过呢就暂时的因缘导致他造下了很重的罪业。所以说佛陀度化了他，然后就是说他通过立地的忏悔修行之后呢，也是很快获得了阿罗汉的果位，是这样的。放下屠刀，马上就是说把屠刀放下，立即成佛。成佛的意思呢，有些这个成佛的意思呢，这个佛呢其实也是一种觉悟的意思。那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不是就站在那儿就完全像成就了释迦牟尼佛一样的果位呢？这个立地成佛的佛智呢，也有很多不同的一种解读吧。比如说呢，成就阿罗汉果位，它也是一种觉悟，也是一种佛，就是说就释迦牟尼佛这种无上正等正觉，还有中佛圆觉的一种中佛，还有这些小乘的菩提果位，它也是一种菩提，它也是一种小乘的菩提果位，也是一种觉悟。那么从这个方面的理解也可以。还有一种理解的话，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当时他就觉悟了道理了，他就说这个成佛的意思，觉悟了道理，道理上明白了， 也是一种觉悟，是这样，他一下子就知道，哦，这个是不对的，就从当前那个颠倒的这个思想当中就清醒过来了。他本来就是身具善根的，清醒过来之后呢，就跟随佛陀出家修行，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成一种觉悟，一种佛的意思。那么这个呢，就是一种通过他杀了那么多人，999个人，一般来讲按照因果的一些道理来讲哈，杀一个人，有的时候不要杀一个人，杀一个虫子，像这样他的过失都很重的。那么就是说杀了999个人的罪业应该相当严重，但是呢，他就说是通过就是圆佛法修行，然后忏悔，他也是完全清净的一种这个罪业不但没有受这样一种地狱的果报，反而就还是在即生当中很快的时间当中获得了一种这个觉悟，获得了阿罗汉果位，是这样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再有卫生院卫生院王虽然杀害了自己的父亲，但后来通过忏悔而恢复清净，结果仅仅感受了如筹线球触地即可即刻弹起般短暂的地狱之苦，便从中获得解脱。那么就是这个呢，是这个卫生院王卫生院24，像这样的话他是杀害了自己的父亲像这样的话是杀害了自己的父亲，这个是在很多地方讲过的，是这样的。那么就后面他身上开始出现很多的一些就说是这个恶疮啊等等，就非常痛苦。后来呢，他自己也是通过佛他通过佛的加持，还有他自己的善根的苏醒，他自己也是就通过龙树菩萨的一些就是说帮助，他的佛面前忏悔，佛陀也给他讲这个万法罪性本空给他讲罪性本空，因为就是说这造的是一个无间罪这个无间罪业是很重的罪业，是这样的。所以说一般的这种这个一般的对治方法呢，很难让这个无间罪业很快就清净掉，即生当中清净掉。一般来讲无间罪造了之后就是说是中间没有中阴的死了之后直接到无间地狱的，所以他罪业是很重的一种罪业。但是呢，他就是也是通过这个佛陀给他讲这个罪性本空的道理就是说是这个罪业它本性是空性的，他也是了悟了这个，然后很快就把这个罪业就清净掉了，是这样的。但后来他也是一直非常非常的护持佛陀然后佛陀就是后面呢也是护持佛陀，护持佛陀的教法，也做了很多很多一种殊胜的贡献。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死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因为他造的罪业非常的重，无间罪很重很重，所以说是还是就是说是这个显示了一下堕地狱，显示了一下堕地狱。那么怎么显示一下堕地狱？就好像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我们丝绸的球，就相当于我们说现在的皮球吧。那么就是说这个皮球呢，就拍在地上一下，拍在地上落地，马上弹起来了，就那么快表示了一下堕地狱而已，是这样的。我们说堕没堕了，也堕了，但是实际上和没堕差不多没什么差别。有些地方说是7天有的时候就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像皮球落地马上弹起来一样，象征性的堕了下地狱，是这样的。其实他就是说是很快就获得解脱了，这是来自于什么呢？也来自于忏悔的力量。这么重的罪，无间罪他也可以忏悔的。前面是杀了前面是杀了普通人，但是数量众多。第二个呢是杀了一个人，但是他的性质很重，他是属于无间罪业像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是怎么样的，他都是通过如理如法的忏悔呢，都是得以的清净的还有很多这个方面都是指的那些自性罪业，还有一些佛智罪业。上次在讲经当中也讲了很多勇士比丘还有这个无光比丘等等，他们就是造了一些这个就说是违反了这个别解脱戒律，然后呢也是通过就大乘的一些法门忏悔之后呢，也获得了一些这个圣果等等的一些很多的案例这个方面在佛经当中，在很多佛教史当中也讲了很多，还有很多高僧大德以前呢，他在就是说出家之前，或者说在获得圣果之前，都是造了这样或者那样的罪业，但是后来通过这个殊胜的法门呢，通过这个有力的法门的忏悔呢，也是获得了清净的也是获得了清净，获得正道的也是非常之多的。所以这方面都是实际的案例，就通一般的人呢，就是说通过这个忏悔而得以清净的案例是特别多的。护主龙树菩萨说，这个清咏书里面这样讲的：何人昔日颇放逸，而后行为被谨慎，如月离云即现力，难陀子慢人乐同。龙树菩萨讲呢，何人任何一个人，如果以前很放逸很放逸，但是后来呢，通过善根的苏醒和善知识的教诲，而后呢，行为被谨慎，行为很谨慎，就是他身与意都非常谨慎恶业， 然后呢，以前造过的恶业呢，静静的忏悔，经常性的修这个殊胜的善法。如果这样去做，就是说以前很放逸，后面不放逸，很谨慎的话，那么如月丽离云极限丽，就好像就是晚上的时候呢，本来就是说这个云层很厚啊、让这个月亮显不出来，到后来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个云远离了，月亮出来了，那么这个月亮就会显得非常非常的明亮，是这样的，就是说是会这个明亮的月亮就会显现出来。那么这个云彩呢，就像罪业一样，如果这个云飘走了，如果罪业清净了，那么它就说很明亮的这个就说这个像月亮一样的一种正路啊、善趣啊等等的功德呢，都会就很明显显现出来的。那么龙树菩萨就讲了三个例子：难陀、子曼、能乐啊，就和这些相同，这些就是相同的案例。那么就和这个相同的难陀、子曼和能乐呢，在这很多讲经当中说，难陀尊者呢是贪心非常炽盛的代表啊，他是贪欲心特别大的一个代表，就是他出家之后。被就佛陀的善巧方便强制性的剃度，强制性剃度之后呢，出了家之后天天想，天天想他的妻子，是这样的，想方设法想开小差，就想跑回去，但是都被佛陀加持之后呢，就阻止，是这样的。所以后来呢，就是说那么强烈的一种贪欲心的烂陀呢，后来呢就通过佛陀的善巧方便啊、去参观了天堂，参观了地狱，然后他自己也觉悟了啊、哦，这一切都是没有利益的。没有实际的利益，是这样的。所以参加让他参观天堂呢，是让他就是说放弃对人间的贪恋，是这样。他是因为在人间如此的贪恋，你跟他说不要贪不要贪，他可能就听不进去的，你跟他让他看一个更好的，他自然就不贪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把他引到天界去看到更漂亮的天女之后呢，他对他的妻子就没有兴趣了，是这样的。然后呢，他当时又对这个天界升起贪心的时候呢，佛陀要加持他去看一下地狱，看嘛，你就以后你从天上下来就在这儿来哦，一下子他就知道这个没有实际，什么意义都没有了，他就开始真正的发起道心修行了。所以就还是以前很放逸，贪欲心很大嘛，很放逸。后面呢就是没有贪欲了，整个三界没有贪欲，精进修行的获得了阿罗汉，这个是贪心炽盛的代表。然后呢就是说子慢呢是嗔恨心啊，很非常强大的代表，见人就杀，是这样。所以最后呢就是说连母亲都想杀。这个前面刚刚讲的这个案例啊，这个是。然后能乐呢是痴心。很强盛的代表，他就说是这个他的这个愚痴心很强盛。那么在这个上师的讲解当中也讲过，这个像在那话叫是愚痴，把自己的母亲都杀了，是这样的。把自己母亲都杀了之后呢，就说是痴心很炽盛。后来呢他也是后悔了，后悔之后呢就说是他自己去出家，他想佛法当中可能有清净罪业的方法，他就出家学了很多很多有关佛法的道理。他很精进的修学啊、其他的一些比丘说怎么这么精进啊，他说我为了忏罪。忏什么罪啊？是我为了忏悔杀母亲的罪业，他们就把这个呢，就是告诉了这些告诉了佛陀们，告诉了谁？反正就是说，后面呢就跟他讲哦，你这个造五间罪的人，五间罪不能出家啊，是不能出家的。这个是在戒律当中有明显的遮止的。那后来呢，就是说他自己因为出家知道了这个出家的利益佛法的殊胜，后面他虽然被僧团赶出来了，但是他还是没有还俗，是这样。他到很偏远的地方去讲法，因为他非常的通达三藏。认认真真的发着内心的讲法，然后就是说让很多人得到了法益，让很多人获得了阿罗汉果。所以他死了之后呢，也很快他也是就说是死了之后呢，就象征性的去感受一下痛苦，然后也升天界。升天界之后呢，他也是知道自己因缘之后，到佛面前听法之后也得到了圣果，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也是他自己的所也这个里面就讲，他以前的话是这么愚痴造了罪业的，但后来呢通过这些通过佛法或者通过忏悔呢，他就说是也是清净的罪业，最后呢还是获得了圣果，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通过对原法的一种这个相当学修或者就他自己主要做的法行就是讲法。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想要忏悔呢，也是认的，就是说发个清净的心，没有染污的心，来就是说如理如法的讲解，如理如法的讲解佛法，也可以清净自己的很多的罪业，是这样。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能够清净罪业的一种这个殊胜方面，就像这个能乐一样，就像他一样，是这样。他也是通过讲法的方式清净了自己的很严重的一种五间罪，是这样。那么如果具足四种对治力而诚心诚意认认真真加以忏悔，就能清净罪业。那么这里面讲到，如果我们要清净罪业的话，它有条件啊，不能说随随便便就说就可以把这些罪业清净掉，因为我们的罪业非常的多，很多种类，而且有些时候的罪业，他就以前很久以前造了罪业， 它就是每天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滚到现在都已经滚得很大了，是这样。所以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已经是这个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对于罪业本身，一方面来讲的话，从平时我们讲从整个大局来看哈，从整个战略的高度来看呢，没有什么罪业不能清净的啊，所以说我们在战略上面要藐视它，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说战术上面呢，还是要重视它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你说哦，反正都可以清净，这个好像我们就是无所谓，这个不行。整体来讲，它都是空性的，整体来讲它都可以被清净掉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心态。但是在忏悔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忏悔的时候在战术上面一定要殷重，一定要重视它。哦，这个是一个罪业还是很重的，所以说我不能随随便便的来念几句，来做几个善法。随随便便念几句轻松我就觉得可以清净了，不是这样。所以两边都不要堕，我们既不要认为哦绝对不能清净了，完了完了，是这样的，也不要认为很容易就清净掉了。这两种思想都叫极端，你不管堕入哪一种思想当中，都不是一个正确的忏罪者应该有的心态。既不能过于的好像就是说是觉得每天都很沮丧，每天都特别沮丧，就堕入到这每天都在这个负罪感当中出不来，也不要这样。这样的话就是说负罪感本身它没办法让你就把罪业清净掉，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你应该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反正我们也知道它是可以清净的啊，与其我天天唉声叹气，还不如就是说我就是说是这个提起精神来念这个念忏悔修善法把它清净掉。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不能够只有两个极端，既不能太过于的沮丧。有些时候呢，修行者哈，有道友们，有的时候呢就太沮丧，每天都很沮丧，就觉得哎，这个罪业这么重怎么办？可能是没办法，没有希望了。这个也不需要。咱们学这么多的教义，其实就是说，华生目前就是不要让我们堕入到极端当中去，不要去让我们堕极端。一方面让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说是从他的一种这个整体来讲，他是可以被清净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也应该知道啊，就是说随随便便的这个方式。就很随便的心态，你要忏罪，要把罪障忏清的，这个也不现实，是这样的，也不能够太过于草率，就觉得反正我念了几句，就好像觉得应该清净了，也不要太过于乐观的意思。所以具体应该怎么样体现的呢？具足四种对治力，这个是第一个，必须要有四对治力。对啊，如果要忏悔的话，这个它也有忏悔的条件。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罪业的因缘消失呢？就是四种对治力，还有一个就是说诚心诚意，认认真真。加以忏悔，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清净罪业。那么我们自己的心态要对这个忏罪本身啊，要对这个四种对治的本身，要有一种很殷重的啊，很诚心诚意认真的态度。这个是一个真正想要清净罪业的一个应该有的态度，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你的有态度还不够，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啊。这个正确的方法就是四对治力，你必须要精通啊。这个不多，反正只有四个啊，反正要讲得很深也可以，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就把这法本里面学的就够用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四种对治力，我们要知道啊，这四种对治力是哪四种？不但知道了，而且在忏罪的过程当中要反复往返使用。比如说，我今天就在座上忏悔两个小时，我就四种对治力要反复用啊，就是这个，反正就是说所依对治啊，现行对治力，反正就轮番的去观想，让它这个力量非常强大，是这样。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有对四对治力。然后再通过诚心诚意的认真的忏悔呢，就能够清净罪业，是这样的。所以既不能够随随便便就认为随随便便可以清净，也不能认为就是说即便我这么认真的以四对治力忏悔了，肯定还是没有感觉自己的罪障一点都没有去掉，这个也不，因为这个也是太过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法本当中所讲到这个，我们叫相信啊，我们要相信他，我们如果具备了忏悔的所有忏悔的条件，这个罪业是肯定被清净掉。肯定会是被清净掉，是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反之啊，这个反之以后，就前面我们讲忏悔的时候太过于随便啊，是在我们的心想法当中呢，思想当中太过于随便，还有在这个行为当中呢太过于随便，太过于随便的一种这个态度和方法啊，就没办法就是说是有效的清净罪业，是这样的。所以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一样，在战术上面还是要就是说是认认真真落实这个忏悔的方方面面的，是这样的。说反之呢，一边东张西望，胡言乱语，自心随着其他分别妄念转，一边口中发怒忏悔等等，仅仅是口头上念诵忏悔文，或者认为以后忏悔也可以，今后造罪也无害，诸如此类啊，这些方面都是不行的。就是说忏悔的时候呢，东张西望啊，胡言乱语啊，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边在胡言乱语讲很多奇语。一方面来讲，东张西望其实代表自己的心很乱， 就是谁在指挥你的脑袋东张西望，对不对？谁在指挥你的眼睛东瞟西瞟？就是你的心在指挥。所以通过你外在的脑袋摆来摆去，眼睛瞟来瞟去，就说明你的心没有定，你的心不在忏悔上面，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东张西望就说明你的心没有专注，这个是必须要这个。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这个坐姿要端正呢？比如说你必须要怎么样观想，认真观想，其实就是把你的散乱的心放在你现在要做的事情上面。现在你在做什么？你现在在做忏悔，就应该把你的心放在忏悔的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忏悔的意义上面，你就认真的来做，这个才是对的。胡言乱语啊，这个方面就是讲你本来应该念咒语的，但是你在念别的东西，像这样这个就不是，你胡言乱语这个语言本身不具有忏悔的一种效力，所以胡言乱语呢也会让自己的一种忏悔呢打折扣。还有呢，自心随着其他分别妄念转，就是身与意都是散乱的。东张西望是身体啊，胡言乱语是语言，自心随着其他分别妄念转呢，这是意啊，自己的心意呢，自己的内心呢是各式各样的分别念层出不穷，没有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忏悔的本身应该专注上面。一边身与意散乱，一边口中发怒忏悔的呢，一边口中的念就是说发怒忏悔一切罪业啊等等等等，或者在口中念百字明等等，仅仅是口头上念诵忏悔文啊，这个是不行的啊。这样的话有没有效果呢？有效果，但是效果很弱啊。就自己念诵百字明的这些咒力呢，就通过自己身与意的散乱，全部就是说已经被这些散乱完全就说是让它就是说消散了，不会有显现出非常强大的一种咒语的力量。这个是第一个就是说是这个随随便便口头上念诵忏悔文呢，这个不是一个清净罪业的正对治，不是能够让罪业清净的因缘啊，它不是一个真正让罪业清净的因缘，是这样。看起来是，但其实不是。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要避免的。或者还有一种想法是说，反正以后可以忏悔也可以了，今后造罪也无妨就是有些时候在造罪的时候就是说反正可以忏悔啊，所以现在造一点罪业不要紧，反正是可以忏悔的。这种心态，这个就是轻视啊，这个就是非常随便的一种心态。这种就是无所谓的心态哈，无所谓的心态和这个什么就说是昨天我们讲了其实这里面也是一样的。这个无所谓的心态的反面就是惭愧心，就是你没有惭愧心，你想反正无所谓，反正就可以忏悔的，这个无所谓，很轻视这样的问题。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即便做了忏悔，也只能够起到一点点作用，它不但就是说最主要的因素就没有了。你没有惭愧心的话，就是说让罪业清净减弱清净是很困难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也不要想反正以后是可以清净的，所以现在无所谓啊等等诸如此类的一种心态啊发心都要就是说是在忏悔的过程当中都要这个消除掉。如果是这样，那么尽管做了忏悔，但是罪业不会完全清净。即便尽管是做了一些忏悔，也念了四十万遍，也念了十万遍百字明，念了四十万遍金刚上的行走，但是罪业不会完全清净。有没有作用呢？也会有一点作用，可能会就是减轻一些，但是呢就是说是本来是可以完全清净的，但是呢就通过自己的一种散乱啊，让他就是说只能清净一点点，这个就是一个损失啊，这个是一个损失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没有把这个忏悔的功能发挥到极致，没有让这个忏悔的力量呢发挥到极致，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我们有多少时间呢？其实我们并没有多少时间。我们什么时候这个死亡到来呢？没有一个定准的，死期是不定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与其是这样就做一些没有效果的忏悔呢，还不如在忏悔的时候，以前我们讲，反正你都在做，反正这个时间也花了，现在还不如呢就在这个正在花这个时间的时候努力的。努力的把这样一种这个忏悔呢尽量的做到位尽量做到位，这个也是一种训练那么就诚如米拉日巴尊者说，若想忏悔能进佛，意念善法则清净。如果我们想忏罪能进佛，那忏罪能不能清净呢？如果有时候有这个想法或者提这个问题他回答说，意念善法则清净。如果你意念善法就可以清净，反过来讲，如果你没有意念善法就没办法清净。如果你在意念善法的时候夹杂了太多的那些不善，夹杂了太多的一些庸俗的分别念，那就很难保证清净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只是说意念善法则清净，没有说你意念别的不善法可以清净，没有说你意念染污法可以清净，是这样的。所以他只是说意念善法则清净，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在忏罪的时候呢，所有的过程都应该尽量保持善的状态 啊，四种对峙力都是属于善的状态，是这样的。所以不论是任何人进行忏悔，尽其所能具足四种对峙力都相当关键。任何一个人要忏悔的时候呢，具足尽量的具足四对峙力是非常重要的啊，是这样。那么什么是四对峙力呢？下面就叫学习四对峙力。第二个科判呢是四种对峙力分四。那么前面这个科判呢，就是对于正面的和反面的忏罪之力都讲了啊，这都是讲得很清楚。这个了解完之后呢，就是说是真实的四对峙力比较重要的内容，分四：一、所依对峙力；二、厌患对峙力；三、返回对峙力；四、现行对峙力。首先讲第一个呢是所依对峙力。在这里所依对峙力就是指将金刚萨埵作为归境，具足愿菩提心与行菩提心。那么这个所依对峙力呢，就是说所依，我们要忏悔的一种所依，依靠什么来忏悔，依靠什么让罪业清净啊、一个所依对峙。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发怒忏悔向谁发怒，是吧？我们要就是说清净，那么谁的力量让我们清净，我们要发誓以后不再造，在谁面前发誓，也要一个对境啊，要一个对境。如果你的对境越殊胜，那么你的这个力量就能够显现出来，是这样的。虽然就是说你面前没有什么对境，或者一个很普通的人，你这样去发怒忏悔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他并没有，对方他并没有具备很殊胜的功德，对方他也不是说发愿谁在我面前发怒，我就一定要清醒他罪业，没有这样发愿的话，那么现在的话，你的这种同样的一种行为呢，但是他没有办法获得一种这个最大的功效。所以说呢，这个所依对峙力我们要挑选一个有能力的、具有特殊的一种这个非常非常特殊一种对境啊，作为我们的所依对峙力。那么此处的所依对峙力就是指金刚萨埵，因为我们现在所修百字明，百字明呢最主要的就是说，现在我们修的就是依靠金刚萨埵，金刚萨埵百字明呢进行忏罪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叫金刚萨埵作为我们的归境。还有呢就是具足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金刚萨埵呢是可以说呢是外境上面的一个本尊啊，就金刚萨埵作为所依对峙力是外在的一个本尊。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呢是它的所依对峙力是作为我们内心的我们自己的一个条件，一个是内的，一个是外的，是这样的。外面的呢就对境方面是金刚萨埵，他是发了愿，他成佛的一个，我们要具足的是愿菩提和行菩提心，是这样，这个方面都可以作为我们的一种所依对峙力。然后呢在别的场合也有其他忏罪的所依对境，比如在三句经中的三十五佛或者善知识佛像佛经佛塔等前进行忏悔，都属于所依对峙力。除了金刚萨埵，在咱们这儿讲的是金刚萨埵，那么除了金刚萨埵这个之外呢，有没有别的呢？也有，在其他场合当中呢佛陀也讲了以三十五佛作为所依对峙啊，作为归境，就是在三句经当中，就是三十五佛忏悔文，有的是叫菩萨忏罪文，在汉地叫的就大忏悔文。是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三十五佛或者八十八佛，像这样的话，这些呢是作为这个所依对峙，因为三十五佛他是专门发个愿，谁念他的名号啊，清净罪业啊，是清净罪，他自己专门发过这个愿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三十五佛，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具象的善知识，也可以作为所依对峙力。还有在一些佛像面前啊，或者自己开过光撞上的佛像，还有有些佛像呢是很特殊的，很特殊的佛像，比如说这个大昭寺的觉悟佛像啊，比如说就是说金刚座的这个三十五岁的等身像啊，这些都是属于很特殊的佛像。还有一些的莲师的那些就是福藏大师取出来的莲师的一些像啊等身啊，这些这个如我无二的一种一般的一种这个和我无二无二无别的一种佛像，这都是属于很特殊的一种佛像。这些呢作为这个发怒忏悔的对境，作为所依对峙的也非常好。还有一些佛经，比如说宝积经啊，比如说妙法莲华经，比如说般若经等等，这些大乘的经典呢也是属于很殊胜的，可以作为所依对峙的一种对境。还有一些佛塔啊，就是说金刚座的佛塔也好，五台山大白塔也好，还有就很多，反正这些就具有很殊胜加持力的这些佛塔，都可以作为这个所依对峙，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呢，比如说这些佛舍利啊，一些这个北京八大处的一些佛牙啊，佛牙舍利，这些都可以作为，即使我们朝拜的时候，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所依对峙啊，忏罪的一种殊胜的对境。这个都是可以的，在现在我们的福报还没有用尽的时候呢，还在世间当中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殊胜的对境啊，这些佛经佛像佛塔，还有很多大僧团 啊，很多这些就是说是书生的本尊的修法都还在，还在的话，就是说这些都可以作为一些，这些这个所依的对峙力啊，在他们面前进行忏悔的力量都很大啊。如果以他们作为所依对峙力，忏罪的力量都很大。那么就是说，此外呢，发愿行菩提心，在一切忏罪当中都是必不可少的。而我们在忏悔的时候呢，因为它是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发愿行愿菩提心，行菩提心，它能够让罪业很快的一种清净，可以让罪业很快清净。那么以前我们也讲过哈，就是说在那个像在百业经啊、咸鱼经等很多小乘的一些修行者的一种忏悔，虽然他们有的时候呢罪业也不是那么重，最多有的时候看到阿罗汉他说了几句的一些调侃的话呀，或者说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然后呢就是说后面也认识到问题了，也是马上忏悔了，但是呢还是没办法完全清净，只是呢就是说是让他没有堕地狱，然后有些时候呢还是堕了旁生呢，还是就在人转人的时候连续500世转为这些很下利的人等等等等。有的时候就是说为什么他忏悔了还是这样呢，好像阿罗汉也原谅他们了，好像也是允许他忏悔也原谅他了，但其实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没有具备相续当中这个让这个罪业快速消尽的因缘，在这些修行者相续当中不具备，他没有这个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就是这样的，也没有像金刚萨埵修法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这个修法，也没有愿菩提行菩提心，所以说他们忏悔虽然做了忏悔，但是呢是没有办法完全清净。那现在呢作为大乘的行者呢，他是一个种性啊，他有一个大乘的种性，所以他如果能够以愿行菩提心来做忏悔的话，其实这个如果发起愿菩提心菩提心可以很快的清净罪业。这个原因上堂课我们也讲了，因为就所有的罪业的来源是自私自利，就是我执，而我执的对峙是什么呢，就是菩提心嘛，就说我不考虑自己，我考虑众生，这个其实就是从根本上瓦解罪业的一种方法，把你的根基瓦解掉了，然后你的罪业根本也没有所依了。他所以说呢，这个愿菩提心、行菩提心呢，它是这样一种方式。行菩提心当然也包括了空性啊。所以说就是说，空性它也是让罪业本身就是说知道它本来无自性，彻底瓦解掉这个罪业的一种方法。而且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很清净、力量特别强劲的一种善法。愿行菩提心的这个善业的力量特别强劲，它要比一般的善业强劲得多。这个就是说观空性、观实相，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善业。它也是比一般的这个善业强劲的多，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忏悔，要让这个罪业很快消除掉的话，也必须要引入这些强有力的、强劲的这个善业，是这样的。尤其是我们学过，是吧？你学过，比如说前面你学过菩提心的一种这个引导或者你学过入行论，这些其实对菩提心都是有认识的。既然知道学过，那么就要用这个就现在就要用了。以前你学的时候现在要用了，什么时候就现在我要用在忏罪上面，我要用愿菩提行菩提心来让我的罪业很快消尽，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来安利的时候，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很重要，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发菩提心即使具足四种对治力来忏悔堕罪，也只能稍稍减轻，而不能达到彻底清净的效果。那么就是说，如果没有发菩提心，即使具足了四种对治力来忏悔，那么我们就是说，难道这个四对治力里面没有菩提心吗？为什么说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即使具足了四种对治力的，其实呢，就是说四种对治力里面是有，应该是有菩提心的，是这样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在做四对治力的时候呢，不完整，就是说你说四对治力好像似乎都有，但是里面的最关键的因素没有了。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有四对之力，但是里面有些关键的因素不齐全，所以你就四对之力本身不齐全。所以说如果你是四对之力缺少了菩提心，就导致四种对之力不齐全。如果你使用一个残缺的四对之力你四对之力本身残缺不齐全呢，通过它的忏罪的话，它当有作用，但是呢可以稍稍减轻，不能达到彻底清净的效果。比如说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些以前小乘的修行者，他们的忏悔，他就让他减轻了，是吧？减轻了没有堕地狱，也减轻，但是呢，是不是完全消除了？没有，他还是依然后面还是受报了，这个罪业还是会成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忏悔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发起这个菩提心来进行这个把这个菩提心的因素要加进来，加到四对治里面，让四种对治的圆满，它的力量是圆满的，是就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好的。如果相续中升起了无畏菩提心，那么往昔造了多少罪业都会自然而然清净。 所以这个也其实也是从另外侧面印证的，这个前面你修菩提心的时候要认真修啊，是这样的。如果你前面在修菩提心的认真修了，你通过修菩提心的过程当中特别认真的观修的菩提心，那么菩提心已经升起来了，哎，这个时候呢升起来的菩提心继续在金刚萨埵的修法当中继续发挥作用，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在前面修的时候呢没有认真修，没有认真修呢，无为的菩提心呢可能没有升起来，或者就是说你修完之后都忘了，忘了之后呢就是说是反正是数字是够了，但是呢你到了金刚萨埵的时候没有这个概念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的力量也没有办法继续发挥它的应该有的作用。所以如果你前面一个修法一个修法的认认真真的修了，即便没有完全的到量，但是呢你如果努了力的，他一想就知道菩提心怎么回事，你自然而然就把菩提心在金刚萨埵修法当中自然就可以用起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如果升起的无畏菩提心呢，往昔造了多少罪业都会自然而然清净，它是一个就是说能够清净罪业的一种利器啊，很殊胜的一个利器，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来引发内心当中的菩提，不单是在忏悔，一切阶段它都是这个非常非常一种殊胜的一种善法。如入行论云啊，如人虽犯极重罪，然依勇士得除畏，若有速令解脱者，畏罪之人何不依？菩提心如末劫火，刹那能毁诸重罪。入行论天天菩萨在第一品啊菩提心的利益当中已经讲了，如人虽犯极重罪，一个人虽犯了很重的一种罪业，然依勇士得除畏。那么就是说是，但是呢如果有一个很厉害的勇士呢，就可以帮助他，帮助这个罪人，就是他触犯了国家法律很严重的，如果有勇士呢，他就可以就说是这个在这个罪业当中呢得以就说是解除他的畏怖。若有速令解脱者，畏罪之人何不依？如果有一个能够让我们的罪业迅速解脱的一种这个法门，畏罪的人为什么不依靠呢？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菩提心。菩提心呢就可以让这样一种这个就是犯了很重的罪业的人呢得到安慰，让他从这个罪业当中获得解脱。菩提心如末劫火，那么菩提心就像这个末劫火一样，在这个劫末的时候呢，会通过众生的一种共业升起很强烈的一种这个大火，从无间地狱一直烧到出尘，所有的这个世界都烧得干干净净，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菩提心就像末劫火一样，刹那能毁诸重罪，像在那一刹那当中可以摧毁很严重的罪业，像杀生偷盗邪淫啊，这些很多很多的罪业呢，以菩提心就升起了菩提心的话，或者经常的观修菩提心，在观修菩提心一方面来讲呢，如果菩提心升起来了啊，升起来之后呢，升起来的菩提心它本身就可以很大的功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在修菩提心的过程，就是我的菩提心还没有达标，但是我现在正在串，就即便你在每天在串习这个菩提心的这个修法，本在就在串习的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在清净你的罪业，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一方面在观修的时候它有作用，还有就是说修成之后也有它的作用。这方面来讲的话，不管是它已经修成了还是修的过程，这个菩提心呢都是有很强劲的一种灭罪的功能的。那么这个是所依对治。那么第二呢是厌患对治力。所谓的厌患对治力，就是说对于以往自己所造的一切罪业升起后悔之心。那么这个就叫做厌患对治。厌患对治就是什么？就是对以前我们所造的罪业很后悔，特别的后悔啊，就是觉得这个是不好，不应该造的。所以说就是说比如说以前呢喜欢杀生啊，偷盗啊，说妄语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就是说现在回想起来啊，就特别不应该，像这样以前不懂，现在知道了之后呢就知道特别不应该。这个方面来讲呢就是一种这个厌患对治的，就是对于这个罪业升起了一种厌烦心，知道它是个过患啊，对这个过患很厌烦，知道了这个罪业是过患而且很厌烦它，这个叫做厌患对治力。那么以前呢不学习，不知道它是个过患，既然你不知道的过患，你不存在厌弃它的这个问题了，是吧？你要厌弃一个，你比如说你要厌弃一个人，你厌弃了一个事情，你知道它很不好，也知道了过患呢，然后你慢慢就开始厌离它，厌弃它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认为它好的时候呢，或你没发现问题的时候呢，你不会厌弃它。所以说厌弃它是因为发现它的过患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了，这个时候呢就厌弃心就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那么以前呢没有学过因果取舍的时候呢，没有认为这个罪业是一个什么问题啊，杀鸡啊，杀鱼啊，这些没有认为这个是什么问题。但是学完之后呢知道过患了，知道过患之后呢，你慢慢就对这个过患，你慢慢逐渐就越来越不愿意， 因为发现在我的相片当中存在这个过患，而且就每天和这个过患一起存在着。那么现在呢，就越来越想要不让他共住了，厌烦他，让他走。所以这个叫这种厌患啊，是叫后悔心。而且这个罪业在我的心中，在我的相片当中一直存在着，这个方面就是一个很讨厌的事情。所以说就是自己很想把这个罪业啊，从相片当中就灭掉，或者把它赶出去，或者灭掉。这个时候就是一种这个厌患啊，厌患。这个厌患就是一个对治啊，能够让罪业就是说消除的一个因素啊，这个叫破恶，有的时候叫破恶力嘛。破恶力就是能够让这个恶业让它就是说毁坏的一种这个因素，是这样的。如果既没有将罪业视为罪业，也没有以强烈的摧毁心进行发怒忏悔，显然不能得以清净。那么我们要让罪业清净的第一步，要知道这个是不对的啊，要知道这个是不对的。当然了，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生而为人，他都会受到很多的教育啊，父母家庭的教育啊，还有这些这个学校的教育啊，还有这些社会的教育，反正有很多教育嘛。他有些人基本上来讲啊，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他都会接受到一些就是说是这个善恶是非的可能信息，他也知道哦，这个是不对的，那是对的，是这样的，对和不对，他有一种分辨能力。但是呢，它局限于什么呢？局限于一般的世间的一种认知程度。还有一些呢，就连整个世间都没有认为这个是个罪业。但如果都没有认为这个罪业，那就谈不上忏悔了。比如大家都知道杀人是犯法的，不对的。但是呢，就是说是杀鱼呢，没有认为这是不对的。但是呢，如果就是说按照更严格的标准来讲，不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不是通过这个世间的法律法规。也不是通过这些世间的道德标准，而是从这个因缘法则的这个侧面来讲，啊，因为佛教当中讲的这个罪业是不是罪业依法，它是通过因缘法则来讲的。因缘法则呢，就是说它更深更细了，它比一般的世间的标准道德规范，它还要更深更细，它是从因缘法则的侧面出发来讲的。所以说，如果你不学这些因缘法则的话，你就都不知道这个是罪业。如果不知道罪业的话，就我是个好人呢。我就是一个好人，我一直都很怎么怎么样。但其实来讲，按照高标准来看，他就不能够完全说是一个没有罪业的人，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如果你没有知道罪业，没有把罪业当成罪业的，那就谈不上忏悔，那也不上也没有就是说是如果没有强烈的罪悔之心，发了忏悔的话，显然是不能得以清净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习嘛，就要学习，甚至也不学习了，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就犯了哪些罪业都不知道。那么如果不知道，就是如果像这样的话，就会就损失掉我们就是说是忏悔的一种最好的机缘。如果你发现的越早，其实有些时候来讲的话，比如说世间的侧面来讲，你这个肿瘤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你发现的越早，假如说发现越早，你治疗的话，它就是说是这个痊愈的几率就高得多了嘛。啊，你如果一直不重视，一直不发现，一直不管，最后发现的时候。碰到男人的时候，你再讲到这个说之晚期或者恶性的怎么怎么样，那个时候你再去要做很多补救呢，痛苦大不说，对不对？而且就是说能多大程度能够让你痊愈，这个不好讲的。所以说我们作为修行人来讲的话，就是应该学习，这个是体检，相当于这个体检一样。但现在很多人不想体检，反正就是说没有问题是绝对不去医院体检的，太麻烦了。但是呢，就是说有些时候痛的时候再去检查的时候呢，那个是往往已经晚了，是这样的。佛法当中呢，其实应该经常性的体检，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要经常性的做对自己的一种相续做一些体检。这个怎么做呢？就是多闻思呢，多闻思知道哪些是该做，哪些是不该做，哪些是属于罪业，哪些不是罪业。这个时候你就是经常性的闻思之后呢，反观自己之后，这个方面有过失，那方面有过失。如果你学的越细，就说明你的这个可能你体检的时候这个仪器越精密，你可能检查起来可能就发现的问题就越就是说是小问题就发现的这个很及时哈。如果你的机器很粗糙的那种，就你检查一下没事，啥问题都没有，就像这样你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来讲的话，如果换一个精密的仪器来一检查，或者换一个高明的医生来检查，其实可能问题已经很大了。所以说学习佛法也是一样的道理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泛泛的学一下，大概知道了就是这样，我是一个好人，或者我是不是个好人，大概知道这个很粗泛的标准来衡量，很有可能觉得我自己是还不错，好像觉得还可以。但是呢，如果你学这个佛法学得越深越细，相当于这个检测的仪器标准越来越高了，这个医生越来越高明了，你会发现这个问题不少， 是这样的，问题不少，是这样的，摸到这地方啊，这有问题，那个地方那个有问题，反正可能哪个地方都有问题。那这个不是有问题不可怕，关键是这样的，有问题你去解决好了，而且现在你发现的越早越好。所以说我们要学习佛法门，多多闻思这些教理，闻思完之后呢，你自我检测的时候，自我检测的时候就更容易更早的发现问题，发现问题之后你有时间去解决它，你该忏悔的忏悔啊，然后就是说该制止的就制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虽然你可能就是现在不认真，也许过了20年你突然醒悟了，醒悟之后呢，一个是你的年龄问题，还有就是说很多以前20年前的罪业经过20年的发酵，它已经比较就是说通过20年的茁壮成长，它可能就已经比较有力量了，那个是要去亲近它呢，吸气啊，很多问题就是有比较困难，是不是？所以现在就是说有机会的时候应该认真如果有真正自己来讲方方面面的一种条件具足的话，认真的学啊，这些对我们有用的啊，不是说我要讲法以后我必须要学的细，我要因为要讲法要当法师啊，你不学细点怎么行？这个其实当法师讲法呢，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你自我检测，你如果学的越细，你知道的越细，你自我检测、自我修行的时候，全都用得上的，这是这样的。像这样你学的很细致的话，如果你就说有能力讲法，你可以把很多正确的信息啊，就你自己通过这个很深细的这个就是说很努力学习提炼出来的深细的智慧，你可以帮助别人去就是说是做一些检测。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自己如果没有讲法的因缘，你自己在这个自己观修的时候，你自己在修行的时候，全部也是一个有质量的一种这个见解啊，这个是很高质量的见解，是这样的。所以你的智慧如果见解越深越细，你发现问题的力量就越强。让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力量也就越强大，这个方面来讲的话都是这样一种道理的啊。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应该要知道什么是罪业，而且要强烈的追悔心，发怒忏悔。但有些时候呢，发怒忏悔呢是在上师啊或者僧众面前发怒，那有些时候呢，就上师也讲，如果实在是不好意思呢，就是在佛像面前啊也可以发怒忏悔，在诸佛菩萨面前的发怒忏悔，这个也可以的啊。如果不发怒忏悔呢，显然是不能得以清净的。如三句经中云，发怒忏悔不服不偿，就在35佛忏悔文当中就讲的话，就是以前造过的罪业发怒忏悔不服不偿，就是不服偿啊，不把它藏起来，要把它显露出来，是这样的。发怒就是把它发出来怒出来，是这样的，就不要藏得很紧。就是说服偿的话，就是说不让别人知道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不要让别人知道自己造了罪业，这个叫做复偿。复偿的话就是说你把它藏得很紧，像这样的话医生问你你哪地方痛啊，不痛啊，身体很好，好像就是说这个方面你把它藏得很紧，你讲出来他给你开药给你对治，是这样的。然后你说我没病啊，啥事都没有啊，你是藏得很紧，但是呢这个病在你的身体当中就在不断的恶化，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掩耳盗铃，是这样。所以说呢，如果你要让罪业清净，就要发怒，帮他就发出来之后就可以清净掉，是这样。此外大成就者伽玛乔美仁波切说，若无悔心忏不尽，往昔罪业如浮毒，当以大忏悔大忏悔悔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乔美仁波切呢是在极乐愿文当中这样讲，若无悔心忏不尽，如果没有后悔心如果没有后悔心，没有厌患对治力的话，那么就说是忏悔是忏不清净的。往昔罪业如浮毒啊，以前的这个罪业就好像你就是故意或者不故意过程当中这个吃了毒药一样，是这样的。毒药已经吃到你的肚子里面了这个毒药在你的身体里面就是说你不能说这个在就在吧，无所谓，是这样的。如果他就说这个毒药一直在你的身体里面，它总有一天会发作的，发作起来之后呢，痛苦不说，而且有可能就是说让自己丢掉性命。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罪业呢，就像这个就是说误服的毒药，当以大惭愧心大惭就是很大的惭愧心，畏惧罪业的心后悔心来进行忏悔这个方面是这个特别重要的。所以说惭愧心呢也是很关键如果我们造了罪业呢，有强烈的惭愧心有强烈的这个惭愧心的话，就是其实也是容易清净的。第三个问题是返回对治力返回对治力呢，返回对治力是指回想起自己往昔所造的罪业后，发誓从即日起纵然遇到生命危险也绝不再造这样的罪业，这个就是一种很强的一种发誓发誓愿，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迷途知返，返回了就是说是在造罪的路上回头了，返回来了，就不要在造罪的路上越走越远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你知道这个是不对的 啊，就是知道这个是这个沼泽地啊，你走下去的时候已经这个水已经陷到脚脖子了，陷到膝盖了，这个陷到大腿了，陷到腰了，你还是一直走，一直走不回头，那就肯定不行，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返回对之类的，就是说在造罪的路上，你不要再走下去，要返回来，要不要再造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你明明知道这个是不对的。啊，你现在都认识到了，在厌烦堆之里当中已经知道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以后再不要再造，因为知道这个像这样它会引发很多很多的一种过失，对自己没有利益。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来讲，要发起一个很坚定的决心，因为这个是对自己负责任的心态啊，就是一个负责任心态。所以说就是说这些决心呢，该下一定要下。所以说呢，就是说纵然遇到生命危险，也不再造这样罪。如果有这么强烈的决心的话，就是说很容易清净啊，这个罪也是很容易清净的。如果就是说没有这样的一种决心呢，他四对之地当中也是欠缺了，啊，也是不圆满，欠缺了。欠缺之后呢，他可能也没办法完全清净，而且就相当于开个口子一样，啊，开个口子给自己留条后路。开个口子的话，就是说你其实有的时候是开了口子，好像是留条后路，但这个后路来讲，它是个造罪的后路，它不是别的一种，不是别的后路，是这样。所以说呢，有些时候众生总是做出一些不明智的选择啊，自以为是的这个很多很多是这样。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作为修行人来讲的话啊，就是说该断的一定要断啊，反正对自他无力的这个这样的事情呢，一定要这个断除，要发这个誓愿，所以这个叫做返回对峙。而如三句经中说，从今以后必断缘界啊，从现在开始啊，忏罪就是我既然忏悔这个罪业，从今以后呢必断缘界。必然要这个，必须要断除严加，就是说这个严戒，就是说严厉的这个戒除以后再犯啊，不会再犯的。严戒就是说以后不会再犯的意思。所以说前面我们讲了，这个是就说是这个戒后啊，前面就是前面的这几个呢，就是忏前，然后戒后。以前呢造过的要忏悔，没有造过了以后呢就要戒后，不能再造了，这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极乐愿文中也说，若无戒心。若无戒心不净故，发誓今后遇命难，亦不造诸不善业。若无戒心呢，如果没有一个戒心，就是说是这个戒后的心，以后不再造的心。若无戒心不净故，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你虽然在做忏悔，但是也很难完全清净。所以说呢，应该发誓今后遇命难，发誓了以后，即便遇到生命危险，也不再造一切的一切的一种这个不善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有些世间的有智慧的人，他可能就是说知道是不好的事情，他不会再去重复犯第二次。第一次有可能他自己是不知道或者怎么样，然后就是说一旦他发现不对之后呢，他一定会就是想方设法的，或者以最大的毅力，然后就是就是说控制住自己，不要再继续造罪业了。所以现在我们自己是想要通过忏悔来现前实相。所以说一方面来讲的话，一方面在忏悔清净这个阿赖耶识上面的一些罪障习气，一方面也在不断的添加清净，添加清净，添加，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好像你就做的功德就是这个了啊，就好像就是说你在清净一部分啊，又添加一部分，又清净一部分，又添加一部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才能够，什么时候才能把清净完呢？就是说你正果的期限，这个时候就通过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行为变得遥遥无期了，就变得遥遥无期。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做好了之后呢，它是有期限的。就是说以前的库存的东西啊，库存的东西，哎，我就现在通过方式把它处理掉啊，然后这个里面不再加入新的那些不再加入新的一些货物了。这个时候你的库存东西再多，只要你不加新的，它很快就可以清净掉，而且你的速度这么快，它肯定可以清净掉了。但是就怕什么呢？就一边清净一边加，一边清净一边加，一边往外出货，一边在进货。这个时候你这个没有一个空的，而且，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的仓库你就是中转，那就另当别论哈。你这不是中转呢，你是想要把它清净掉嘛，对不对？那你既然想把清净掉，你就不能再加进去了。啊，如果你把它当成中转站，那另外也是回事。但是我们没有想把我们的阿赖耶识当成一个中转站，有些进去，有些出来，是这样。有些是罪业这方面的东西哈。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戒后这个返回对治力呢，它真正来讲呢，也是非常一个是一个决心，这个决心呢，让我们就是说罪业清净，它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力量。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不要再放进来了，这个罪业呢，不要让它继续的一种的添加。所以说，如果不添加，然后呢继续忏悔的话，以前的罪业再深再重，很快都可以清净。只要这个罪业一旦薄弱到一个阶段的时候，薄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功德升起来了， 像这样的话，以前就是苦苦追寻的这个境界啊，就升起来了。菩提心啊，还有空性的觉受啊，这些都开始升起来了，是这样。如果升起来之后，你就更大的勇气、努力，这个就相当于就是上正轨了，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之前呢，就如果老是通过这个方式的，他老是找不到感觉，老是升不起该有的觉受，像这样就没有更大的一种，就相当于我们在修法的过程当中没有尝到法喜，没有尝到甜头，这个时候就不会有更大的精进来，就是说投入到修行当中去，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发誓啊、以后纵欲生命危险，也不再造一切恶业。第四呢是现行对治力，那现行对治力是指尽心尽力奉行对治往昔所造罪恶的善业。现行啊，就是说是这个现行对治力呢，就是说现行什么呢？用上什么现行呢？现行现起这个对治恶业的善行，让善行现起来。因为就是说要让这个恶业清净呢，就是善业的对治。善和恶就相当于水和火一样啊，善和恶就像水和火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如果要把这个恶业清净掉呢，它唯一的方法就是善业，善业来对治它。所以恶业是不能对治恶业的。它是相应的相顺的，无忌业对治不了恶业，它也不是相违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三种业当中呢，只有善业和恶业二者之间是相当于是敌对的啊，是对峙的。所以说我们要让罪业以前呢，要让我们的罪业清净呢，必须要修善业，就修善业让它这个罪业让它就消亡，让它逐渐减弱。所以所谓的现行对峙的呢，就是尽心尽力的奉行能够对峙往昔所造罪恶的善业。这个善业是各式各样的善业都可以啊，都是可以的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反正是善业都可以对治，尤其是呢顶礼佛及佛指，随喜他人福德，一切善根回向菩提，发愿行菩提心，发愿和行菩提心，护持无为实相之本体等等，这些都属于现行对治力。所有的善行都是属于现行对治力。但是呢，就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的生命是无常的，所以在所有的善业当中还是有所选择。选什么呢？选择力量大的啊，一定要选择力量大的。就是说是如果力量不大的这个方面来讲，它虽然有一定的力量，它虽然也有功效，但是呢就是说是我们就是说必须要通过学习，或者是通过这个修行来增加我们那个就忏罪的一种强大的善业力，是这样。那么这里面提到什么呢？顶礼佛及佛指啊，顶礼佛及佛指。因为什么顶礼佛及佛指呢？因为佛和佛指呢，它是属于就是说佛陀是功德圆满的啊，最殊胜的福田。佛指呢，它是在这个成佛的路上他已经走了一段的，就有一定的断证功德的佛指，是这样。他是一个菩萨，他们都是一个殊胜的对境。如果我们向他顶礼的话，他们本身相续当中具有这些很殊胜圆满的功德，所以说我们如果向他们顶礼的话，就我们也可以获得很巨大的这个善根。但如果换一个对境，那就不一定了，啊，相同的环境，如果你换成阿罗汉，是吧？你是换成这样一种普通人，啊，换成这个世间的老师啊，普通人，向他们顶礼，他也有一种功德。但是呢，你所顶礼的是佛和佛指的，那就不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呢，顶礼佛和佛指，然后随喜他人的福德，啊，随喜所有众生的福德，尤其是佛陀的福德啊，菩萨的福德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做顶礼，然后做随喜，还有一切善根回向菩提，还有就是做这个回向啊，把所有的善根为了利益众生回向成佛，然后发愿菩提心，然后发行菩提心。愿菩提和行菩提呢，这个都是前面讲的话，非常强劲的善业，它就是清净罪业的力量特别强。然后呢，护持无为实相之本体啊，像这样的还有护持无为实相。护持无为实相就是观空性，观空性，不断的观空性，这个叫护持无为实相。就是说这个实相呢，就是这个对于实相的认知没有错误，有定解的叫无为实相。然后护持呢，就不断的去观修，不断的安住，这个就是这个就观修空性的意思啊。还有就是说我们平时呢，圆那些大乘的经论的学修啊，十种法行当中，比如说圆这个大乘的一种，比如现观专论啊，或者说妙法莲华经啊，或者就说是大乘经专论啊等等。这一方面呢，就听这个讲解，然后去读诵啊，然后就去这个念诵，去读诵啊，或者去这个什么去礼拜啊，去供养啊，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讲究竟实相的这些经论啊，它都可以产生巨大的福德啊，像这样产生的福德非常非常的巨大。所以这些呢都是属于现行对治。总而言之呢，所谓的现行对治力就是善业 啊，就是修善法。但是这个修善法呢，它一个很明确的是什么？我要用这个善业去灭罪业，是这样，我要用善业去灭罪业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某些场合当中说，哦，善和恶啊，你不能互相抵消的，是这样的。的确，按照某些场景当中，它你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它不能够抵消，它可以并存。但这个不一样，这个是我刻意的用善业去灭罪业，这个是绝对可以善去灭掉的。这个我有意识的用善法去消灭我的罪业，忏悔，这个是绝对可以通过修善来灭掉罪业的。这个是不可能并存。这个怎么可能并存呢？这个就我就是故意要用善业去灭掉罪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现行对治里就是真实的开始对治啊，就通过修现行善法，现行善法来灭掉我相续当中的这个罪业啊。所以说就不断的修持善法。所以说顶礼佛和佛指啊，它是可以这个清净罪业的。那么假如说现在道友正在修十万个顶礼，是吧？你正在修顶礼啊，还那么你就这就可以用了。啊，你这个时候，因为这里面讲的它是一个现行对治力，所以说你就可以在顶礼过程当中呢，在对归敬啊，对这些一切诸佛啊，一切菩萨啊，一切法宝啊，传承上师啊，这些顶礼的时候，你就想我就可以清净所有的罪业，这个就是现行对治力啊，这样的。所以道友们如果现在正在参加念诵《妙法莲华经》呢，这个也是一个对治啊，这个是忏罪的一个对治。如果正在听法、正在讲法啊，都可以，全部都可以作为一个对。罪业的一种这个对治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正在学中观啊，你正在观修空性啊，这些都是啊，全都是能够让罪业快速消尽的一种强非常非常就殊胜的善法，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前面讲的话，我们的这个时间是有限的啊，是无常的，所以说我们要挑选那些最有力量的善法来修啊，比如说发菩提心、修空性啊，对佛子顶礼啊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会很大的一种功德的法。那么这些就可以清净罪业很快。从前下面讲一个案例啊，从前呢五等达波仁波切啊，这个就是冈部巴大师，五等达波仁波切的一个修行弟子啊，向他请教，我往昔以贩卖佛经为生，如今想起真是追悔莫及，请问上师我该如何进行忏悔呢？有个弟子向他就说是这个，一方面是忏悔嘛，一方面是想要清净罪业。他就说以前呢我卖了很多佛经，我就是靠卖佛经赚钱，是像现在有一些可能也是通过卖这些佛像啊赚钱呢、卖佛塔卖这些就赚卖三宝所依的赚钱的。其实这方面来讲的话，有时候也是需要忏悔的。那么如果你不赚钱，就只是流通啊，或者只是赚一点生活费的，这个其实还可以。但是你就说是这个赚很多很多钱，然后让自己特别富裕的话，其实呢这个属于贩卖三宝所依，这个罪业还是很大的，是这样。就像这里面讲的一样，他通过贩卖佛经为生，如今想起来是特别特别的追悔，请问呢应该怎么样忏悔？仁波切说，就照那些经典吧。因为按照缘起来讲呢，你贩卖了经典赚了钱，你就去再造很多经典，然后来弥补啊，像这样的话呢就是通过这方面来进行忏悔。于是那个人着手造经典，结果经常心思外散，他就开始一觉风醒，开始造经典。那么造经典可能是也许是在刻一些版然后印刷，或者有些可能抄写啊，或者也许在印刷过程当中印制这个佛经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心思很散乱啊，就说是提不起来，经常提不起来，就是想要这个什么样，反正经常性的这个心思比较散乱的。他又怀着十分沮丧的心情前去上师面前汇报说，造经典时我心思也是经常散乱，他就说总是集中不了精神，或者说就经常胡思乱想啊，没办法集中精力来进行这个造经典的一种事情。对于就他说经常散，对于忏悔罪业来说，恐怕没有比护持本性更甚深的吧。他就说呢，对于忏悔来讲，是不是就是说没有比护持本性，就是修空性啊，修实相更好的方法了吧？上师异常欢喜地说，实际上就是如此。纵然往昔所造的罪业集诸三王，也能在现见本性的瞬间得以清净。那么上师很高兴啊，他说的确呢，实际上就是如此啊。纵然以前呢往昔所造的这个犹如 须弥山王那么高的罪业呢，也能够在现见自己的实相，现见这个心性，现见本性的一瞬间呢，完全得以清净，是这样。那么当然这个里面是在从现见本性的那个角度讲的。那么现见本性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层次，有些比如说登初地的时候，那就真实的这种清正啊，清正实相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现见本性呢，它可能就是总相方面现见的也有。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也可以知道一下了悟了，了悟了罪性是本空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在前面我们讲了，就是在观修罪性本空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善根，是这样。虽然你还没有现证，但是我就关在我就位置上观修这个罪业，这个罪业就是一个因缘法。啊，因缘法它就通过比如说我相续当中的烦恼障的种子，然后通过这个外面的这个环境啊，再加上非礼作义啊，通过各种因缘，要自己的心识啊，各种各样的因缘合合起来之后呢，我造了一个罪业。所以这个罪业它是因缘法，所有因缘就龙树菩萨中论当中讲，所有因缘合合的法它都是无自性的，都是空性的。所以这个时候观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观察罪业的本性是空性的，这个叫罪性本空。如果能够观察罪性本空，就是不断的观察它罪性，罪业是空性的，它本性是空性的。所以这个时候越来越观察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这个罪业的确是无自性。其实在观察罪性无自性的这个整个过程，它就能够清净，把它让这个罪业呢，让它就说是减轻，让它清净啊，是这样。那么如果就修行空性有了感觉了啊，有了觉受了，哎，的确只要安住在这个罪性本空当中，这个时候安住的时间越长呢，罪业它就消减的就越快，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要让这个很大的罪业啊，让它清净的话，我们要去专门去，如果以前学过那就不要紧，你就可以内推就可以了。如果你没有学过，你就专门的去学一下怎么观察罪性本空的，就专门观察一下这方面的内容，花一定的时间观察一下怎么样观察罪性本空，然后找到方法之后，我有一种方法去观察哦，罪业的本性就是空的，它是因缘法啊，它是因缘法，它因为因缘合合才有的，所以它是无自性的，它是假立的，它是本性是空性的啊。如果是实有的话，如何如何？它如果是实有的话，就不需要观待因缘如何？反正就是说，你反正想方设法知道罪性本空，然后安住它，安住它之后就，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让罪业就是清净，是这样的。那么因此净除罪业的方法没有比修菩提心以及恒时护持无为的实相更为甚深的了。所以一个是菩提心，一个是修空性啊，没有比这个更深的。这个是在是对自己里面的很殊胜的一种因素。在这里也要在不离开也要在不离开这二者的基础上观修金刚萨埵，降下甘露，净除罪障，念修百智敏等等。那么随着我们忏悔的时候呢，前面讲我们要用就是说是这个最有力量的，所有的因素都是最有力量的。因此说呢，第一个菩提心的这个因素很强劲，修空性这个是很强劲，还有一个很强劲的就是金刚萨埵本身。金刚萨埵的修法本身是在所有的忏罪法门当中最殊胜的，所以这个就是相当于强强联手了，是这样。我们就把所有的有利于我们最快的极快的一种这个时间当中能够清净罪业的所有的要素都集齐了，是这样的。所以就下面就看你自己怎么样去使用这么多的强大的因素去把你的相续当中的罪业清净的，是这样。所以说金刚萨埵他本身是发了愿，后面还讲他发了愿的，他是然后他自己来讲的话也是这个帮助众生忏悔，他本身是一个净罪的本尊。所以说观修金刚萨埵，在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就是在观修金刚萨埵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清净一部分的罪业，然后呢降下甘露的时候也可以清净罪业，然后降下甘露，甘露进入我们身体当中，这个罪业从我们的毛孔里面出去了，就叫净除罪障嘛，它有一个实际的表示的过程。甘露进来了，罪障出去了，这个也是，然后念诵百字明啊，通过百字明的力量让这个罪业清净，这一切再加上愿菩提心行不定，再加上空性，所有的这些强劲的要素的具备的时候，没有理由这个罪业不清净的，肯定会清净的。所以这些就是让我们的罪业呢很快可以清净的这些殊胜的一些要素。所以说这个我们学习完之后呢，我们就有信心啊，有信心可以清净掉这个罪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些四对自律的一种过程啊。这样，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所论的等觉者般，论理涅槃赞叹八邪将揭竿那瓦龙彻白。这辈子你做了做了修。